大家好，我是樊玉茹，欢迎收听《锦湖端会议水象硬话》，来欢迎关博
啊！大家好，我是关雅迪啊，要关雅迪。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非常那个开心，请来一位新的水象嘉宾啊，待会儿大家听正片的时候就能听到了 那在正片开始之前呢，我跟关博有一个口播的一个宣传啊，自我宣传啊，一个活动，因为我们其实，在过节之前，我就跟关博说，哎，我说因为过节期间很难组织观影会的活动，因为大家都各奔东西。回自己老家，或者说要走亲访友啊，你在春节期间把人约到线下有点难，对吧？也太不够人性化了。然后我说，我们要不要这样，就是在节后我们搞所谓的叫二刷会，对吧？二刷会啊。然后这二刷会呢，现在要起步了。第一场呢，我们是放在2月24日
的
下午，对吧？
下午2点，
在美罗城。然后有请到我们的 CC 跟 Steve 贤伉俪啊，我们一起二刷一个什么呢？热辣滚烫啦。然后因为热辣滚烫里边讲到拳击有关的一些话题嘛，跟自由搏击有关的话题是这对贤伉俪非常有兴趣的。他们据说好像今年也有一些跟自由搏击、
跟拳击有关、
跟拳击有关的一些。想法，
对，
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哎，
让他们现场让他们自己说，然后那个自己说，然后呢，那个大家听到这边呢，如果对这场活动有兴趣，现场活动很简单，参加过我们观影会的人都知道，先看电影嘛，看两个小时电影，然后我们再聊两个小时，
哎，是的，
那场也会是这样，我们先二刷一遍，如果你一刷，我们更欢迎啊，一刷、二刷都可以，甚至三刷都可以，看一遍《热辣滚烫》，然后我们会花差不多两个小时时间，
是的，
跟大家，我们四个人一起嘛，跟大家回顾一下，或者点评一下、评论一下这部片子，跟一些这部片子传达出来的一些价值和一些理念，
至少留一个小时给你们，
对，
你们要抢过话筒，
对，
讲出你们的心声，
对，
啊，
现场还可以拿拳套打关博啊。如果听到这边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看到我们的报名链接和
二维
码，
用微信扫二维码，
然后那个我们在24号等待大家，好吧？
好，
那我们进入正片啦。
番薯剥壳工作室，世界太高端，我爱锦护端。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欢迎收听锦湖端会议啊。然后我们今天又是水象硬话，意味着什么呢？又有一位就是居然是水象的人啊，被我们薅过来了。是谁的？就先介绍我们那个关雅迪关老师，啊。
大家好，我是关雅迪
啊。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新的水象嘉宾，是我们艺术界播客做的最好的，然后是播客圈头发颜色最多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我们那个真空世界的主播啊，
双鱼座的，
Miss Wan 啊，万雨辰万小姐啊，来，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万小姐，万小姐，
万小姐，
万小姐，
万
小姐，
万户嘛，上海话万和凡是一样吧，万户。
哎，上海话大家好，你教我说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我是啊，我是万雨辰，
万雨辰
啊，
万
雨辰，
万雨辰，
万雨辰，
神，
哎，万雨辰。万雨辰小姐啊，然后那个其实我跟那个雨辰其实之前就很早之前就见过，因为那个罗伊尔的关系嘛，对吧？因为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我们罗伊尔老师跟一个红酒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活动，
对
吧？
一个晚宴、
然后突然有一个女孩子，
那个时候头发什么颜色？
那个时候是黑的。
OK，
但那一天的活动的亮点不在她的头发的颜色，而是那个背露的好大，穿了个大露背装，然后在那边
晚礼服。
对，
我难得登下锦护端，你这把我一下头发颜色又多，又是大露背，感觉不是啥
青年艺术家，青年艺术家，我来啊，帮着。
我本来以为是跟酒有关的一位女孩子，然后一聊是一个青年艺术家，
也很 make sense 嘛，
做艺术疗愈，
对吧？哪有艺术家不好酒的呢？
哎，我突然脑子要想一想。
没呀
啊，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啊。然后那个，其实当时是知道万雨辰的时候，是只是一个身份，就是他是青年艺术家。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罗伊尔是策展人嘛，所以说认识嘛。然后后来又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就是 Robbie，
对
吧？你的作品在 Robbie 那边有做个个展，对吧？有做个展，然后当时是那个缘分。后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待会儿让他可以讲啊，就是方远成自己开始下场做
播
客
了，
叫真空世界，对吧？然后呢，也是去年好像增长的也挺快的，对吧？
是小宇宙那个榜单叫什么？年度新播客，好像是吧？
对对，
新播客，
年度新播客，嗯。
我都不配，不配啊！开放对话不配。
哎呦，你都老成啥样了？年新播客，还年度新播客？哎，天哪！
年度新播客有点新啊！
你就奔着一个年度资深播客去就可以了啊！
年度播客苦力
啊！对，
他是年度播客劳模
啊。Okay， 然后是一是增长的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朋友圈子里边有很多。不知道这么说要，哎呀，我、
怎么了？怎么了？
他已经看向我了，他已经看向我了。
No
啊！啊，为了世界和平，就为了世界和平，我转一下说法啊，就是，哎，就不光普通的听众爱听，有很多主播也挺爱听的。对吧、
哦？
然后就在我的那个，因为他有的时候上线节目之后会发朋友圈嘛，然后说这期说什么，然后我就看到那个
点赞群
下面点赞里面，哎，这个人怎么从来没给我的节目点过赞，就盯着万宇辰的节目点赞，是因为喜欢他的头发颜色吗？
也可能喜欢贝喽。
有可能都喜欢哦，
还是纯纯的，就是关注一下节目。
对，
还好关老师替我说了句话、啊，
引起，
人家就不能是就是给新人一点鼓励吗？
但如这个版本，我大脑已经逆向翻译啊，已经翻译成了最初的那个版本了。OK， 我 get 到了，
就引起我的一丝丝的酸酸的那种心情，对吧？
酸酸乳，
对，因为都他妈的
跟你酸酸的，
老子跟你认识那么长时间，从来不给我点赞，对吧？
那人家觉得这是鼓励呀
啊！
然后呢？
后来被我点出了之后，就再也不鼓励了。
真的是我搞得我有点生气，我就来点凡叔了。我说嗨，搞得人家鼓励的赞都不点了。
哎呀，做贼心虚。
凡叔说，我直接去评论，我直接去评论。
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巧的事儿了，就是我去年不是最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
对，
办了一个 party 嘛，然后那个
某人不来的 party，
然后那个罗伊尔跟那个万宇春那天就来了嘛，来了之后居然在那个场合就认亲了
啊，
对吧？那天你
有学弟，
对，一个是他轮椅的学弟，
是
就有在我那个场合里面，
对，
他那个学弟现在也在上海做那个艺术工作嘛，差不多也有疗愈啊、艺术咨询啊、培训啊之类的。然后我们 Miss One 小姐，还跟来都来了的 Nicole
啊，是老乡，
是老乡，
对，是老乡，
是不是是发小，是同学，
是同学，
然后是在高中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彼此的高中同学。
哦，我以为是，
就是他们谈了一下是同一个高中，然后同一届，但是在学校
我们隔壁班，
你们这个学校是有多大？就是互相三年了就没见过对方，或者说对对方没有印象，
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彩色的头发。
就是互相之间都还比较低调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就是个真的是个 I 人，不咋社交。
对，就是总而言之呢，
是我的问题。
对，就这个不重要。就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虽然我们那个万宇辰呢是艺术圈的人，艺术家，但同时呢跟我们播客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
对吧？即便不做真空世界，他也跟那个
对。
很多那个主播吧，有那个或多或少的一些联系，
比如说你啊，
对，比如说我，比如说很多，比如说给你很多点赞的人啊，
你这人就是酸的呀。
哎呀，你这么说，我赶紧再翻他的朋友圈去，不止转三天
可见，救命啊！你这醋坛子打的，
但是
我下次见到一定要跟人家说。
你就不用去翻了，待会儿录完我就直接告诉你说是谁就好了呀。
你咋这么酸呢？真的，
但是
不是我主要是酸说。
主要没给你点，
对，
没给酒壶端点，
不是
啊，
就是我是一个记者出身的人，我对这种八卦很好奇，你知道吗？最终这个八卦就不了了之，我就觉得很惋惜。
哦，原来咱们水象硬化是这种，
你以为我们水什么呢？
很骚的，你以为
黏腻？
哦，
黏腻，
他一直老说一个词叫黏腻，
水象的人就很黏腻，你知道吧？就是。而且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万宇辰是双鱼座，
是我一开始就自报家门了，好像凡叔也是双鱼座嘛，
我是
是天蝎，
同月同日生，
同月同日生，
对对对，
我跟他同月同日生哦，
双鱼大战双蝎，今天
就怎么说呢？就是我这种性格的人呢，看到就是八卦发生在自己身上反而很不适应，发生在别人身上，我真的是很开心，你知道吧？就是一定要让我抓到，要让我第一个抓到，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不是有一种抓奸在床的那种，
救命啊！天哪，天蝎。 蝎就这种尿性吗？
别别别别别把我抓进，我们还是有天蝎分类型的，
不一样的。
吴光老师也有被我抓奸再抓的，在我这边，你以为、
啊、他是背啊？
哪天我不过了，我这个哪天我
在，你可以出很多的东西。
不是哪天我在中国播客圈，
你们一个我都不放过。
哪天我在中文播客圈，我不混了，我就录一期一个一个的那种八卦。哎呀，这种人，
这当年张小北一直想说的，我老了写一本书叫《你们一个我都不放过》，就八卦电影里边电影行业的八卦，跟你这一个、
哎。那我也写本书，这些八卦我都记着。
布莱德说，最近你们俩的更多的交集是叫播客品议会、
品议会，这是我自己一个尝试。然后本来是说品议会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的确有几个契机，上海这边看展的机会人也多，
对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正好有个朋友，他们是有一些版权的纪录片，艺术纪录片。然后就做有就是合作嘛，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放映片段，然后大家讨论，然后互相互动，对吧？然后我跟罗尔一同发起的。然后第一场呢，就是万宇春作为嘉宾来了之后，我觉得哎，因为我是比较看重化学反应的一个人，我觉得咱们仨那个化学反应还行，
是
因为罗老师我现在觉得跟我之前最早碰到他不太一样了，
是吗？
他现在有点阴阳怪气的这个人讲话，就早年。两三年前
还是很正派的，
还比现在 positive 一点。嗯、现在哇塞，现在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个人可能 hold 不住他，
哦、
因为宇辰跟那个罗燕也很熟，
对，
他
录过很多期节目，
而且他也有点那种就是说北方女孩那种性格，其实就是有点点对于这种场面上的那种就是说罗老师那种玩笑啊这种东西、嗯，他首先不往心里去，然后第二个呢，他自己会利用这种。气质上的那种东西再创一点新的东西出来，
是
我觉得哎，这个化学反应蛮好的，因为有一些比较肯定细腻纤细一点的女孩子可能还接不住罗老师很多一些梗，
肯定扛不住他、
啊、肯定扛不住的，对、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说哎，我说我们三个人比较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就一直这样做下来了嘛、
嗯、
因为我们第一季一共才也就四场嘛，
是
目前三场做完了，那个最后一场大概是在三月三号
讲莫奈，
对，讲莫奈、嗯、莫奈的八个孩子，
莫奈
然后行，那个介绍好了啊、嗯、那还有一点，其实待会儿可以让那个光老师来讲、嗯、你们两个之间是上次那个 Christmas Party 认识的吗？
是
刚刚见的，对
对啊，就是那个我们光老师一看终于找到一个头发颜色跟我衣服颜色差不多的女孩子了。
因为我现在头发颜色也有一点点，
跟你衣服颜色差不多，
对对对对，
就是全场可能找不出来一个衣服比你跳的人。
那天你还不是这个颜色，应该是不是
银白色？
哦，你看我都记不住，就、嗯、具体
那天是银白色，
对，
银
色
穿的像个娃娃一样的就进来了，然后那个一身那个白色的一个貂嘛，是
哪有叫毛衣？
仿貂的那种的嘛，
毛衣
毛衣啊，不是貂、啊。
主要跟大家讲，那天是一个流水席吧，感觉
哦，真的
来了上海文化界各个跨界领域，你代表艺术，还有建筑设计，
对，
然后播客占一点点，然后
媒体、
教育、体育，我代表体育吧，好吧，啊，就是你看，
对，
就反正是一个非常跨界的这样的一个
局。对对对，那个局我自己还蛮得意的，
对，
就是居然能凑到35-36人，我后来算了一算，
而且你不是好几场吗？
对，好几场，实在因为圈子太多了。
对啊，
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各种圈子的桥梁。
那搬了一个新的比较舒服的工作室，就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一下吧，
都知道，广而告之一下。
也不知道谁没来。
我刚才提到，我感觉 Q 一次，你还再补一刀。哎呀，可以啊，
这不
就
天蝎座嘛？
天蝎这样的，我今天算是长眼了。
不是，这个作为一个梗，就差不多了，该到头了，不要老是那个，是吧？
行，你。没想到是水象樱花，
是
这
样的，
是这种
画风吧？我真没想到。
水象樱花非常水的，
我这
非常黏腻的，
不唠正科的，
不唠正科的，但是还是得唠点正科啊。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先正好这个机会比较难得，雨辰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真空世界的一个事情。
对，
就你怎么想到下场来做播客的
啊？
下场，
很
隆重的感觉哈。
是，这个就要说到刚刚那个樊叔已经说过的那个来都来的主播 Nico
啊，是他的影响啊，
因为我先去上了一趟他的节目，对，在他那儿对做了一次嘉宾，
然后一看说这都能做，
我靠，你可别这样，
你可
打的，我这个坑挖的，
你这可不能这么挖坑
啊，
应该是这样。同样的一句话，因为换个语气啊，哦，原来这就叫播客啊，对吧？对，是这样，这可以吧？
这样可
以。前面那个剪掉啊，
对，剪掉，对。然后去了之后，我确实觉得一个人很有意思，还我不会觉得说这个事儿，我确实觉得，你知道我想， 你给搞的。
你刚被刚才被我那个思路打断了。
对对 对, 对, 对，嗯，就是觉得
你先这样，你是捋一捋思路。我先问你一嘴啊，嗯、你当时去来不来聊什么呢？
聊艺术啊，聊艺术，就是我觉得
他们问你、就是，
他们问我、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嘉宾、嗯，然后他们来问我一些，就是可能艺术圈子外的人对于艺术一些最 common 的一些问题，哦、给大家解解惑、嗯，因为总觉得这个圈子就是太神秘嘛。嗯、其实就跟你办那个播客品议会一样、嗯，就是来的其实也都是各行各业的，
对
对
对, 对
吧？来之前都会觉得艺术离我们太远了，
门槛很高，
很高
对
对
对。
对，其实那期也是这样，嗯、所以那
你觉得有没有 Nicole 或者说丸子问一些，就是哎，你之前还没想到说圈外人是这么看这个圈子的一些问题，有没有？
嘛、
嗯，就是还是在你的射程范围内的。
是因为互联网如此发达嘛、嗯？
而且估计你这种问题遇到很多次了，
很多、
嗯、
对对 对, 对。
那你觉得最典型的是别人会问你什么关于艺术圈的话题？
很多哎，
艺术到底赚不赚钱？
艺术家都很穷吗？
也都会有，但是那天咱们好像没有怎么聊到这个。
那主要是聊什么？
我
艺术家到底跟谁在谈恋爱吗
？Oh my god， 这是你关心的吧？人家两个人又不是
来都来了，他们可聊可多感情话题了。
对，
他们
可年纪，
他们可尊重我了，可没问这个。
问感情问题怎么就不尊重呢？
我们问的是艺术家，
你不可能，你是一个正经的那个提问，就不可能盯着别人的情感问题直问的呀。
我们不正经啊，我们就是不正经啊。哦，来都来了，挺正经的。
艺术家的情感问题哪里是你问就答的呢？
哦，也是，但来都来了，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俩，因为是闺蜜的那种风格啊。
对、
哦，
但是确实是可能抓着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些点问了一下。
明白。
我记性不太好啊，我就记得其中有一个可能是说对于艺术的一个雅和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啊、问那么难的问题啊？
不会，就比如说他，我记得当时说到了一个，说是这种，比如说抖音歌曲
啊、
短视频的这种歌曲
算算
这种东西是不是很低俗？
啊、
对。然后呢，其实从艺术的层面来讲，我觉得如果艺术里头去跟你分这种高低贵贱的话，
嗯、
其实就挺扯淡的，没有。
嗯
其实艺术殿堂里头没有，所有你现在看到排出来的高低贵贱是历史，
嗯，
它只能说明它在历史上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维度它站过脚，但是你不能说这样它就是一定是说很高贵，然后其他那些还没有写进艺术就一定很低贱，
嗯，
哎，对，
嗯，
所以就跟他们讲说，就嗯，比如说拿这种抖音的这种歌曲，还有这种短视频的这种文化，那你说。你要问我他低不低俗呢？反正我只能告诉你说我不喜欢。
哦，
对，
嗯，
对，
但
我并不觉得。
经你这么一解释呢，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抖音歌曲就是很低俗这个结论呢，被你说的越来越复杂了，你知道吧？
你不能这样说嘛，是你觉得很低俗。
对，就是你知道，受众是需要一个简单暴力的一个结论的。
对，
对吧？
但是我不想。
对。
给，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做、我去看的时候我挺受启发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说话录播客这个事情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方式、嗯、
但是你说话是很擅长的呀，对吧？
对，
做疗愈嘛，
还对、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件事情跟我做的艺术的形式其实是高度相关的，因为我做的是有疗愈性质的这种艺术工作、
嗯、
那我想说我与其跟别人解释或者说是用话做的话，我总觉得说不够，
对，
嗯，我可以让它的维度更多一点。
OK，
嗯，
那为什么叫真空世界呢？
我2018年就开始做这个线下的艺术疗愈了，就是做这种沉浸式的，带有这种艺术无感的，然后个人成长体验。我当时那个曲名就是真空世界。
嗯、
然后呢，其实当时有一个感觉，说我做那个东西，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说最核心的想要让别人解决别人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讨厌社交的人，我很讨厌假性社交，就是到一个社交场合然后说你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们能不能
合作，就是你是本质上是讨厌这个东西，
我是很讨厌，
但是因为你刚才可以待会儿可以介绍、嗯、他是留音回来的、
啊、
就是让你去社交场合呢，你也是能 hold 住、
哦、能，我能，
技能是有 的,
是的，
本质上是排斥的，
对的，
对吧？
而且技能还很好，这就导致我每次说我是一个 I 人又不是很喜欢社交的时候，
别
人都哈，别人不信
、啊、
对，但是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我觉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跟我一样，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如果是上班的话，他可能会对这个更有一些反感，因为平时的社交的那个面具也好啊，功能也好就已经很强了，就不想在下班之后还继续的有这么一个面具社交，所以我就想说就把这个人际关系的负担给抛掉，然后 去进行一个这样的社交，所以我当时取名叫真空世界
啊、就是把一个人周围身边的那种杂七杂八的事情都抽掉，
对，
你回到一个真空世界，而不是脑内变成一个真空世界，
不是不是、
哦、
是把人际关系的这些 border 你的这些东西杂音给摘除、
啊、对，很佛啊，这个、就是、这个就很像佛语会讲的那种东西，
对
对啊，
对，
他从艺术转向播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其实刚好从用这个表达是做一个有效的补充。
我刚那段是不是说的太正经了，不符合你们黏黏腻腻又很八卦的那个调性？
我要大家先了解你是谁，你再开始黏腻和八卦、
哦哦、这样子
没有关系的，
没事没事，
这个渐进的
没事没事。
好，
那个哎，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可能听到现在，就如果我们还没听过真空世界的人会感受到、其实雨辰的声音还是适合在播客里边呈现
的。是的，是的。
因为我发觉女孩子的声音在播客里边，大家可能听友一般倾向会喜欢听一些偏女中一点的，就音不要太高，对吧？音不要太高，然后声音讲话的方式相对沉淀一点的，这个感觉可能会比较受欢迎。因为的确入耳，现在尤其那种降噪耳机，你戴着的话，大家去试试看，如果听一些非常急躁的那些声音的话，的确会大家听的时候会有一种情绪上的那种恶感会出来。
对，就比如说这次绯呼，
绯呼繁花，
汪小姐，
汪
小
姐一开始就被诟病，
对，他就被诟病说他是什么咋咋吧，
咋吧，
对吧？就说他声音的音域比较高，音域比较高的女孩子就容易受到这种的反馈。
对，不过他后面拍到后面不是他眼镜摘了之后
是
越来越往下沉了吗？
是的，
原来王家卫的点在这边。
对
，OK， 那你现在已经做了几期了？真空世界。
哎，四十多期，
四十多期，半年多了，
大半年，
大半年，
对，
做下来感觉如何呢？跟一开始的设想怎么样呢？
感觉 pretty good，
pretty good，
yeah，、
okay 啊、
很好啊。而且我想起来，为什么当时去 Nico 那边之后我就想做，因为我一直都是觉得，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时代，如果你没有一个声音出口的话，肯定是 Valesa 啊。如果还做老派艺术家那种 Valesa，你看我就在练习我的上海话，哎，不要吐槽我，哎，学艺就是越练越精的。然后呢，我就特别懒，我不想拍视频。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进入短视频或者是 B 站啊这种的，因为每次我又有这种形象包袱，我每次照片还得 P 嘛，形象包袱还不小，然后我就觉得很累。我每次如果拍视频的话，我就一定会去注意自己的着装啊，脸是不是肿啊，我就觉得太烦太累了，就完全脱离了我想真实表达的那个初衷。包袱很重的话，你表达不可能真实。
就本来已经违背了真空世界这么一个想法了，
就太违背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说，那音频这个是刚刚好的，我就没有这种负担。
哎，你平时怎么录啊？
我就是
就在家里七仰八叉的，然后那个这个素面朝天的录也
可以。那也不能四仰八叉、啊。
就 solo 的时候会这样吧
？solo 时候也不会 ，solo 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坐在沙发上就开始录了。
OK，
他应该用的还不是 H 6，他用的是 P 4是吧？
对，
也是
有什么差别我也不知道。
OK， 没什么本质上差别，
没
什么
差别。
是啊，
行，那主要还是对谈，还 solo 还是怎么样？
对，单口和对谈都有。
对谈会请怎么样的嘉宾呢？
请
朋友，
罗伊尔，
朋友，
对，请朋友，
罗伊尔太好用了，
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
对，他自己自诩是我最好用的男人 number three。
对对对
啊，他自己排的，他自己排的。
但一和二是谁
最好用 ？OK 啊啊，
对
，Number Three，
对他自己排的。
OK， 那一和二我们就不打听了啊。那
节目也没出现，反正
那关于那个呢，就是有没有意外之喜？刚才那个是你内容方面的一个那个 pretty good， 那是你说明就在你的射程范围内，
是，
然后获得到的一些东西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范围感觉里面，
对，
有没有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其实最近有在想，就是我觉得我的就是身份就是用就本职工作I mean，还是有一点特殊性，所以最近有让我一个思考是说，声音这个媒体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艺术的载体的一部分？
哦，对，
这个是意外之喜。
OK，
因为我显然已经对于声音的这种操作比别人要更熟练一些了，对于怎么使用自己的声音这一点，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哎，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我的艺术功课的一部分，探索的一部分？
那等于是
这个蛮棒的，我自己觉得。
说不定以后那个雨辰有一个关声音相关的，
对的，
一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作品，跟我们播客圈有关啊。
对的，
哎，到时候还这个东西还可以成为我们播客的某一种怎么说探索的形式，
是的，
对吧？
是跨界嘛
？OK， 那。关老师，你有听过真空世界的？
当然了，我就做过嘉宾。
都你们聊啥的？
哦，聊太多他关心的，所以说我们
聊过约会的问题，他不是刚上恋综了吗？
聊
不
起，
我没看，
啊、
我们在、
哦、但是就
我们上完那个我们节目上完了之后，他那个恋综就上了。
对，所以按照罗伊尔那个排序，我应该是四号。
哎，罗伊尔现在把你往前拎了，
你看罗伊尔还要把我往前放，哎、就是你也知道阴阳就接前面罗伊尔的这个说法风格，
这是一种争风吃醋的语言吗？刚才
这没有啊，人家讲的多正面大方呀。
你看人家三号，我才四号，
他现在是三号哎，
哎，这又开始了，
你就是
水象开始了，
哎呦，我的妈呀，同样是水象，
我
们俩可不
还要努力呢，
哎呀，
樊雨茹，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就是没看视频播客，樊雨茹现在表情是那个又那个逗，
很贱的
那
种
小胖，就那个小胖，
很贱的那个。那个很茶的那种表情，
真的救了命了，真的是。
如果排到，就是觉得这关关很好用的时候，关关还说：“哎呀，就是你把我排到第三，罗伊尔会不生气呢？”
又不是我排的。
说回来，你们聊那个什么啊？聊谈恋爱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
聊
约
会，
聊约
会，
标题叫。约会好像你得 约会
不会自己会、
啊、
你得约着约着才
会、
啊、
他会起标题、
啊 okay、
他好像是
我跟樊叔我可比不了
他一直说
风格不一样风格不一样
他一直说樊玉茹在用生命在起标题
是啊
说我要向他学习、
啊、
你他原话这么说的
你是
罗伊尔这么说的、
啊、罗伊尔这么说哎完了、啊、这罗伊尔不在最倒霉一般都这样
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取标题的时候、
啊、
头很痛、
啊、
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发几个标题备选、
啊、
去问他我说你觉得哪个好、啊、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说觉得这个更好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还不够好、
啊、
他说那你再想想、啊、他就会说樊叔都是用生命在取标题、
啊、
这一句话又激到了我心想那我要再想想
他
在大家当中的地位
主要是为了他卷他主要是为了卷你
你不是用生命取标题吗
还好我就随手就来呀
哎呦
哎呀
用生命
取标题的人那是你很痛苦呀
有人重于泰山
我们这种是在靠天赋过日子的、
啊、
好不好
他轻于鸿毛
哎呀
没有那么难
你想这因为我跟他接触那么久了真的我有的时候标题随手就来的
不是、那个、
气死了那是罗伊尔骗了我他在卷我
不是他主要是为了卷你
对
不是
他也的确是
这样罗老师罗伊尔的意思就是说樊玉茹随时便取的一个标题就给人一种生命的厚重之感是这个意思
Oh my god 真会
这不是阴阳怪是自夸你知道吗但的确是他就很认真选标题
嗯
挺好的
行那个哎你的商单时间结束了吗？
结束了。
对，欢迎大家去那个关注真空世界啊，因为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自己听听看。
是的，是的。
小宇宙年度新
亚运吧，
特别好，
棒！
这就是靠天赋吃饭选手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是吧？然后那个今天我们让那个雨辰来是其实有一个契机。其实这个局其实昨天才传起来，因为昨天我们刚结束第三场
评
议会，
是
我们关老师呢，就是在。开始的时候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然后中间出去
工作了
去新浪那个就连线
微博连线
聊了一下薛之谦这个渣男的事情的、
对
开玩笑啊然后中间我们活动结束了差不多他也连线了两个小时我们活动结束他悄悄就回来了嘛然后说哦那就活动结束我们就去吃个饭然后什么的然后我们三个人家然后要么四个人就在瞎聊聊的过程中我发觉哎我们那个范宇辰首先他是双鱼座这件事我是知道的
对
然后他居然这个春节档看的也挺多三部算多的了
三部算
多的、三部算多的
从那个一般观众的来讲的你因为你不是行业观众
一年看六部就算是忠实核心观众群了你已经达标
了、哦、一年才六部啊
一年六部
哦真的
这是统计的一个方法、
OK 然后他吃饭过程中不光给我们感觉就是说看的还蛮多的、同时也是有真情实感
绝对
说了很多一些关于那个片子的一些感想、
嗯、
然后呢再加上关老师呢就是触发了很多就是过年我们的一些面、就目睹啊
对
想到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我说这期节目倒是已经有点那种感觉了
嗯
因为这个春节档除了那个电影的话题之外其实我们都面临过一些亲情时刻的都会面临或者别人也会面临或者听说啊什么的
逃难回来
的、我觉得都是可以聊一聊的啊然后就是说跟那个雨辰就说我们是不是约这么一个局啊然后今天就促成了嘛那主要还是聊春节档的话题
是
因为春节档就是龙年春节档这个事情有一个什么好玩的跟原来不一样的地方呢今年我跟郭雅迪是在初一晚上、
哎、对
就二月十号是二月十号，
二月十号，
二月十号晚上，
晚上九点。
因为那天是我看了三部，本来想看四部的，后来那个国师那一部就是被我 割掉了、
嗯、
因为我那天状态不太好，我觉得看太累了、嗯、
不是他前天晚上睡觉特别晚。
还有什么熊出没？
没有
哦，红毯先生是吗？
啊，对，他看了红毯、
哦、
红毯我看了，然后我第二十条没看、
嗯、
然后呢关博士看了五部对吧？
对，
就当天看了五部，然后我们晚上九点就一起、嗯、就等于是小红书连线录了三个小时，
嗯，
录了三个小时，然后再把三个小时搞成播客，
对
对，也上传了，然后呢等于是那期节目。哦，不过话说回来，
嗯，
电影真的是头部流量，180分钟的节目、
啊、
的就是还是照样会有几万人在小宇宙上点开听。
我也觉得好奇怪，
而且就是说完播率都还挺高的、
嗯、
就是大家真的过年的时候就是想起来打开播客的人，真的也真的是大家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就是放着就反正听呗。很多人跟我在评论区反映说，
都是听完了再选。
不是，他说我一部还没看呢，但是被你们说的，我已经把这三四部都已经了如于胸
了
那种那种感觉。
就是你去不去看，你不缺谈资了，
对，
你都可以跟朋友去聊天，他们看了跟你聊什么，你能接得住。
对，然后呢，那期里边我们关雅迪老师在我的评论区里边接受到了一小小的震撼教育，对吧？
啊，怎么了？
就是
喷我的是吧？
就喷的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说的你是不介意的，
哦、我那不是，他还是跌来跌去，永远那个话题嘛。对，
因为这个也可以结合讲，因为其实当天那个初一那天晚上，我记得我有提到那一嘴，
嗯，
我觉得我说《热辣滚烫》这个片子大家可能见仁见智啊，
对。
但是呢，我特别担心，我当时说我初一的时候，我说特别担心一件事情，就他后面被贴上一些男女之间的一些性别
标签。
后来果然啊，你看从初二开始我就看到了有人先把什么虎扑的一个打分的一个东西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聊天互动，你看果然就是现在在我们中国大陆聊电影这件事情，就是纯聊电影是已经做不到了，因为电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互联网上所有几乎是所有人都能参与聊的一个东西，只要是这样的东西现在在中国就不单纯了，就是只要全民都能讨论的一个事情，一旦沾上了男男女女的那些事情之后，这个事情就原来的电影这个事情就靠边了，
是
大家就光聊那个男生女生那个话题了，对吧？这个我觉得我的担心果然成真了嘛，对吧、
嗯、
然后再加上说还有一个话题，待会儿我们可以让关雅迪老师来跟我们说，就是今年大量的出现退档，
嗯
嗯，
对，退了一半了，撤档，
供应七天后撤档，
对啊，供应七天后撤档，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春节档这个东西的玩法也在逐年的在摸索，尤为不一样。今年后来我真的觉得说，什么叫起名字的天赋型选手？我当时那期标题我就说史上最扑朔迷离的春节档，
对，
被我一语成谶，
对，
就是扑朔迷离。那这
能想到八部退了四部吗？
对，八部退四部，还能想到还有盘外招。对吧？是不是道社都能成为大家能聊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平社吧，道社又有他们又要说，我们不是道社什么平社，你社
平
就不对。
对对对，
啊、
就是看过程中对着大屏幕
拍
照片
拍、
嗯、啊那个事情。所以说，春节档这个话题有很多维度可以展开。我今天先提纲挈领先说几个点、
啊，
待会儿让两位嘉宾主要展开一下，好吧？然后中间再加上一些夹叙夹议的东西，我们看情况再展开，好吧？
哎、是的。
好、啊，那因为那个雨辰第一次来嘛，对吧？先听听你的意见了，就是 Lady 肯定要先 first 一下，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啊。你这
绅士一把，
各种叠加，
哎、真的是
各种叠加，哎呦，
天
哪！
我们史湘硬话还好的，
现在听
没关系的，
不是我矫情嘛，就是。哎，你自己看了哪三部？
我看了《热辣滚烫》《飞驰人生》和《第二十条》。
你自己最喜欢哪个？
从电影的角度的话，我觉得《第二十条》还是从电影观影，我自己觉得是感受最好的。
啊、
对，但是呢，你如果不是从电影的角度，整个观影的这种过程的感受哈，《热辣滚烫》我是那个中间流泪很多的，但是不是从电影本身的这种维度了。对，我就觉得《热辣滚烫》这个它的牛逼的点就是在于它的影响力和它带来的这些讨论的东西，它远大于一部电影本身。
是的，是的，
就这部电影离开了贾玲，它是不成立的。
对，
它现在票房是不成立的。
对，
嗯，
你说这个，就我看完就发朋友圈嘛，我在节目里也说，我说这是一个大于电影的电影。
对、
嗯，
它真的是贾玲的自己个人在走自己的心路。
是的，
传统电影人容易带着旧的观念去，
没错，
嗯，
好像感觉你这 怎么拍的跟传统的一些想法不太一样。哎，对了，这就是他不是科班的，人家就是从演员，从喜剧，从一点一点的成长变成一个知名的演员，然后转导演，他能走出这条路。
我在我最新那个《真空世界》最新一期，我专门把贾玲的这个就拎出来讲了，就我觉得是我从一个艺术从业者的角度，我觉得贾玲做的这场特别像一场行为艺术。
哎，是的，
他是做了一场特别盛大的行为艺术。
嗯，
行为艺术是啥呢？其实就是用行为过程本身展现给你看一个他觉得特别有力量的一件事情。他是不这件事情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行为艺术，就取决于他的这个行为是否比语言和文字和其他的这种载体都更有力量。如果他做到了，那说明这个行为是成立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一场行为艺术。你从行为艺术角度来看，他特别成功。
嗯，
他都记录下来了。
嗯，
对吧？
这个电影等于是一个行为艺术的一个，
它只是行为艺术的一个表现
呈现，
对，它只是呈现的一个
方式
是这个样子。你如果给他的定位是行为艺术的这个艺术片，其实它也成立的。
好像是今天呈现的另外一个形式，就是他这个幕后的纪录片应该上线了，官方的
啊，今天
啊，
好像是今天还是明天，
我
忘了，
那个，我要看一下，
就这个要看一下。这个因为我散场的时候，观众就站起来说：“哎呀，这个拍电影的过程要拍成纪录片，肯定比电影还好看。”就散场的观众站起来就这么说，你看这都是最朴素的反应。其实你看人家都想到了，都给你准备好了，
我
这个值得看一下。
我看到有一些，就是我那个里头也讲到，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博主，然后我看到他写到说。他说这个电影啊，他我一开始给他打5分，然后打8分，在看完最后结尾贾玲剖出来自己的那个减肥的那个
日志
的时候，
啊那个，
他说我果断打3分
啊，我以为他要打10分，怎么
变
3分了？
他果断打3分，
为什么？
他的 point 在于，其实就是在于他用了你刚说的，用了一个原始的电影的一个框架来看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他的抨击的点说，他说贾玲，你不是说这个电影是电影，你贾玲是贾玲吗？他说，但那你为什么最后要把这个贴出来？那是乐莹的吗？那不是你的吗？他觉得贾玲他。不是有一种论调说他就是在靠自己减肥来营销这部电影吗？所以这是他们最讨厌的一点，就是你觉得你这部电影是卖不出去，你卖不出去，所以你才用自己减肥去营销这部电影。他整个 anti 的路线就觉得，那你现在不就在用你自己贾玲自己的减肥日志营销他吗？
就是你证实了大家对你的质疑，
对
吧？对，
他就觉得那不就是这回事吗？
我觉得这样的营销应该多多益善啊，就是有本事中国哪个电影人能可以用自己切身的你说的行为艺术这样的方式来拍电影的话，我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是觉得可以的。
我跟你讲，这种我就跟他退一万步。
他那脑袋还是局限的，
我就给他退一万步。我所有的电影后面有花，有这个叫彩蛋的，有多少的电影的彩蛋，就是那彩蛋放啥？你要不然就是放跟这个电影最后可能连接第二部的一个桥梁，要不然就放这部电影的幕后嘛。
对，我懂你这个意思。本质上
这不就是幕后嘛？
对，
本质上那个 core role 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跟那个电影的作品是隔断的。
对呀，
对，因为已经结束了，电影已经结束了
呀，
电影已经结束了。
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是在当这是一个电影幕后的一个花絮在看的。
对对对
对，
所以呢，这我当时看到这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脑子瓦特了，就是你自己打什么分你自己打去好了。
对对，
但是他讲出来煞有介事的，觉得说这部电影因为这样它是个烂片，就是讲的好像就很带节奏。
我感觉就是说他本身就想打一个烂片，
对，
无外乎找了一个角度，
没错，
对吧？
对对对，
因为最简单，你说成龙早年的那个片子，
他都放自己摔跤啊，
就摔跤笑场的那种东西嘛，对
吧, 对
吧？
他会发、
就是、
你哎，你如果不放这些花絮，你怎么知道成龙在拍片的时候多卖命啊？你怎么知道 他跳一次受了多少伤啊？你哪能晓得的啦？是不是他放花絮给你看的啦？
对，
他放花絮怎么了？
嗯，
是不是？
嗯，哎呦，动气了，动气了！
我真的很动气，因为你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真空世界，不开玩笑的啊，很真情投入的节目啊。
对，
是的，
就是我觉得说，大家评论的时候，你如果要就事论事，你就就事论事。但是这明显不是在就事论事，你是带有自己很强烈个人的这种喜恶，那你就直接说你不喜欢，你不喜欢这个电影里头最后放了这个就得了。
嗯，我很好奇，就是你对于《热辣滚烫》这个戏触动你的点，你就在哪些地方你不是哭了吗？你觉得哪些地方是让你说有点那 动人的，因为我觉得男生女生肯定还不一样的，
肯定不一样，太不一样了。这部电影我想就是女生，我其实那天有在看，就是说《飞驰人生》和《热辣滚烫》它的画像应该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男女
男
女
是
男女
区
分
是非常厉害
的。
他其中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是蛮我蛮认同的，就是你看《飞驰人生》里头，他那个沈腾的那个男主，他是讲的是中年失意男性的
张弛
的再次的这个雄风再振嘛，
因为你看配的音乐嘛。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
但是它里头最大的一个是说两部电影都是在说我们要需要得到认可，但是其实又不一样，而且其实这两部电影你没有看到有一个镜头都一样，就是那个贾玲有一个是通过那个镜子看到了胖的时候的自己，这幕镜头给了很长的时间。张弛也有，他在开赛车的时候他看到了以前五年前的
自
己，这个镜头很重要，都是一个自己需要被认可。但是不一样的点在于这个张弛呢，他一直都是要，他从来没有觉得就是他寻求的那个认可是你们错了，这个成绩是你们错了，我做到过，
他要的是一个清白，
他要的是一个清白，
对，
他其实对自己没有就是
怀疑
过的，
懂懂懂
你明白吗？
对对对，
因为其实对我而言啊，我看的时候有一点很迷糊的，他一开始电影的时候他张弛手是抖的，腿是不行的，中间很颓废的，
对，
也没有显示过他练过车，然后中间跟那个范丞丞在教学的时候也很拉垮的，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最后说上赛道就上赛道，然后还跑出了一个这样的成绩，说明啥？说明他是真的没有对自己有过那种怀疑，他就是觉得我可以的，我要上，对吧？但是你看，
他只是缺一个客观的规则上的一个证明，
对，
需要一个理由。
对，但是你像为什么那部《热辣滚烫》特别打动女性？因为这个就是我男生可能不太能理解。你看他到最后他要赢的是什么？他又没有赢比赛，但为什么女生很有共情呢？女生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心底里的认可是模糊的。是脆弱的，是需要走一个非常长的和坚强的打破再重建的一个过程才可能获得这种自我认可的，他要说出来那句我认可我自己，他要做到那个在看到镜子的时候对他竖一下大拇指，这一件事情是很难的。
对，他要那个，他要赢一次就指的是我要打满三个回合，然后还能依然上去拥抱一下说你辛苦了，其实他要的是这个，他最终还是做到了嘛？
对，
虽然已经被打
成那样。就是女性在她成长过程当中，她就没有被赋予一个天生的自我非常强硬的认可自己的一个 foundation。
我懂你这个意思。那你觉得这部片子就《热辣滚烫》哪一个瞬间是叫杜乐莹的？
对，杜
乐
莹，
杜乐莹对自己认可了是哪一个瞬间？是照镜子那个瞬间吗？
啊，
还是说三个回合打完？
我觉得都有，
我觉得是最后嘛，还是雷佳音那句话，看心情嘛。我觉得那个是，
我觉得都有，
对，很多个吧。
我觉得很多个，这些其实都有，
就是
其实他在，我觉得他在一步一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蜕变，他的蜕变是一点一点的发生的。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因为就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你每天。有可能有无数次可以让你放弃的理由，对吧？你要坚持下去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坚持下去我觉得他每天都是有，比如说看到自己的改变，这个改变不一定是形体上的，因为形体上的改变其实阶段性的，你可能三个月才有一个形体上的一个大的改变，体重也是一点点掉的呀，但是我觉得他是看到自己每天的运动做下来了，我今天安排了自己这么多量，我只要今天做下来了，这个力量是每天一点点拿到的，然后你刚说的那些 scene 我觉得都是一个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肯定的一个 scene，但是他肯定是每天都有的，每天都有拿到。
就是说里边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比如说落于俗套的一个点，比如说他赢了，
没有
这个。
我觉得有那个反而就很怪，
就显得很怪嘛。
很怪，
因为你刚才说的模糊这个点，我突然能够 get 到你说的那个意思。
对，
因为这个社会的确，男人，就或者说男女这里边，男人从小被灌输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是自信的嘛？
对，
就普信男的源头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样，
从小成长
的你掌握正解的，
对
吧？然后强是怎么样的？因为《飞驰人生二》是一个典型的英雄叙事，
对，
就是英雄迟暮 之后，然后英雄一段时间迟暮是打引号的，他可能各种原因迟暮，要么老，要么怎么样。那个张弛的那种迟暮的那种感觉，就首先是颓嘛、这个颓事后证明是当他看到那个千峰找到的时候，他内心那种力量感起来了，就是说那么多年，因为他中间提到一嘴，就是说他一度也怀疑自己到底是因为技术上自己牛逼开出那个成绩，还是说真的这个车是有问题的，他一度自我怀疑的。但他看到那个千峰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像被打通任督二脉，或者说他被裹住的那层东西都解开了。 OK 啊，就是说我是牛逼的，我真的是牛逼的。然后所以说他一上那个赛场之后，他只要像原来这个东西一样的那种状态，他就是还能开到那种程度，他是这个意思。但中间我们持平来讲，他还是有几幕强调说他状态，比如说他那个脚，比如说他已经不行了嘛，让那个尹正那个角色帮他掰那个东西之外，我同意你那个那说法，就是男人是被从小灌输的，就是你只要强，你就是主宰的一个人，你永远可以赢下去，哪怕你输，只是那种就是。英雄迟暮会输很正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是所有的那种叙述都是这种正向的那种叙述。的确对于女性来说，她会有一种感觉，我到底是不是强的，我到底是不是独立的，我到底是不是赢的，她没有一个标准。因为原来的那种对于女性赞颂的那种标准都是男权视角下的标准。
是的。
对吧，什么三从四德啊，什么女人无才便是德啊，然后什么贤惠啊，贤惠这种东西是最洗脑的那种东西，对吧，
可爱啊。
对啊，可爱啊。然后关键时刻你要让你妹妹啊。
对。
对吧，就是家里亲戚有那种什么升职的那种需要，你要去帮他啊。对吧，然后那个你长那么胖，都有那个教练想睡你，都就应该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就是
在说什么，
就是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对于那种人的那种
是的
洗脑式的那种东西，在这个片子里面前面其实直到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看第一遍看那个热辣滚烫的时候，他一开始要显示他要跳楼那个地方，哭那个地方，我的确觉得说真的没看懂到底怎么到这一幕了嘛。后面是因为他就是说躺倒的时候闪回的时候，等于把这个东西说圆了，我能理解到啊。但的确刚才那个女生说的那个模糊这个两个字，我觉得的确是可能对于很多独个体的女生来说，她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说怎么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独立的自己。
没错，
对吧，是这个意思。
对，
吧，
对，你刚点的其中有一个点特别好，就是张弛和杜乐莹在前中半期都是非常的颓的，
对，
两个都是显示出来很 loser 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但他们 loser 的 point 是太不一样了。
对，
张弛 loser 的 point 就像你刚刚说的，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行，但是结果怎么不行呢，
对对，
所以他找到
他是一种自我怀疑。
对，他们的 foundation 就不一样，一个的 foundation 是我明明很行怎么就不行呢，所以他找回来是找回自己明明很行的感觉，而另外一方面是没有啊，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抓到来让自己感觉，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很行，所以为什么到最后他说我要赢，那是他抓第一次抓到人生的感觉。
你这么说特别明显，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当时有一幕镜头是他已经在那个窗上了嘛，在窗边已经准备往下跳，不是有张海报啪啪啪啪飞过来，说赢一次，为什么有没你有没有赢过这么一次，就特别像已经要从悬崖上掉下去的这么一个人，一个女人唯一的一根稻草，
是
就那个东西，
就问题是跳下去没死，
对，
然后才觉得那
其实
这
么
死不了。
其实这么说的，因为当时随手能抓到的那个抓手就是拳击，所以说他要打拳，出现任何一个别的抓手
他都
可以
抓的，
对，
他都要抓的。
这样就说回来了，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减肥电影的点，就
是
在于这边。
对
对，
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看到这是减肥片的，我真的不明白。那个减肥只是一个 result 呀，它只是一个结果，他最后要的他要拿到的是力量，只是说我拿到力量的过程当中我瘦了，他哪怕就是去取经，你就是去取个经也会瘦的，猪八戒不算，那是物种问题，对吧，就是这样。
你好认真在说这句话。
不是，这个关键是对于女性成长来说，她是走出了决绝的一步产生的蜕变，在生活当中她的普遍意义非常大，因为大家都记得那个社会新闻，有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终于受够了家里面的老公对自己常年的忽视和不认同，她最后把这个自己女儿也长大了，孩子她也不帮着抚养了，她决定她自己凑钱赚钱，
开房车
的买了一个 Polo， 一开始买了 Polo 来换成房车，他就直接走了，自驾游，因为他一直想去全国看，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
那个、
其实就是他开出去的那一瞬间，就是回答刚才这个问题，就是乐莹的 那个决定性的蜕变。
是的，
对，
就是你一旦离开，
不用打拳击嘛，
不用
你自己离开那个家庭的桎梏就可以
了。你不能说那个阿姨说拍了一个自驾游的电影，
然后你也得去自驾，
对，
才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的。
他要任何他能抓到的一个东西，可能来自于他的兴趣。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来自于他刚好认识了一个拳击教练，
对，
他刚好就手边有这个东西而已。而刚才那个题材也拍成电影了，
对，
我是看了粗剪，真的是非常非常动人，大家到时候期待一下。
啊，已经有人拍好了，
拍完了都，我拍的非常咏梅演的，
是故事片
啊，故事片，咏梅
演的，
咏梅，
咏梅。
咏梅啊，
咏梅演的非常，我看的我哭的都好几次，
哦、
我太厉害，天哪！
还有谁？
其他的演员我突然反应不过来。
今年能看到吗？
今年肯定看到，因为应该审查也不是问题，他没有什么任何审查上的难度。
这个片子我觉得
我很赞，我看了。
如果用如果请咏梅演的话，我觉得更应该好好去看的点是，贾玲这一次争议的一个源头啊，
嗯。
是因为你是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一个明星
啊，
对，
然后你又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了，很多人就不爽了。
是的，
你懂啊？他点在这边，
是的，
因为有
不爽，实在是也是刻板印象和对女性的偏见。我说实话，真的，
因为很多人那种话很恶毒的呀，就
是
比如说你减一半，
说你会
减
的，
减一百斤嘛，很多人就在那边说，我给你一个亿，你也能减啊？
哎，多了，
这
就是说谁登那个珠峰，那企业家谁登那珠峰说啊，你把他抬上去，给我钱什么也能把我抬上去，就这个其实他不懂，不懂
的
说这话太。
不过我觉得今天真的挺好，雨辰解开了我一个就是隐隐约的一个疑惑，就关于模糊这个概念，的确。真的男人是因为男人成长过程中有太过多条明确而坚定的成功路线了，
对，
成功的path也非常多，
对，
然后女性是没有，
而且不仅没有了，而且路上影响你去做自我认知的东西也太多了，
或者叫女性成长当中的那个模糊，我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女性，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独立的个体，
就是你要成为这个东西，你说了不算，
说不清楚，
你这个社会上太多的声音都在跟你说了啊，你不结婚不生子，你就是
不
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对吧？
你做姐姐不够好，就是对妹妹不够好，也是不是？我是说那个里边那个张。
就是张小斐，
张小斐嘛，
作为妹妹，
她是妹妹，
她是妹
妹，
张小斐
是
妹
妹，就
是
让她签那个房屋的那个转让嘛。
因为贾玲的姐
姐，她的
姐
姐
就也叫什么丹，就
贾
丹是吧？也有个丹字。
OK，
因为乐莹就是乐莹玲嘛，
乐莹玲，
她是玲和丹，她都用自己的那个。
OK，
然后胸口又是李焕英的女儿，对吧？你看她都在用自己妈妈的名字，用这个自己的亲人的名字。
贾玲这一步走的，我从心底里是 respect 的，我非常非常 respect。她作为一个就是中国，她在中国的喜剧里头没有人能够顶替她，她是无代餐的。从形象到她的领域，你从女喜剧演员里头还找得出谁？她的形象，以前胖时候的贾玲啊，得天独厚。胖就是一个女喜剧演员身上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个我那天看陈可辛说，那个吴君如减肥了之后，戏都没有得拍的，不找她了，因为她不好笑了。
对，
因为你有没有想过，以前她好笑是因为她在用自己的形象去做包袱，她在调笑自己，嘲笑自己来做包袱。他要拿回自己的人生呀，我总有一天我不想做喜剧员了，我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再去取乐了，
对，
我就坚强的走出这一步，
这是他的权利。
我有个灵魂拷问啊，要如果这么说的话，你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都不是贾玲肚子里蛔虫，都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们只能揣测，你从一个女生角度来揣测，成功如贾玲，就这部电影之前啊，成功如贾玲这样了，因为第一部出手李焕英就是
50多亿，
是啊，
50多亿票房，
很牛逼了。
成功如贾玲这样的一个女性，你觉得她对于活一下自己，活出更好的自己，或者怎么样的那种东西，依然是模糊的吗？
我不觉得她做这个是为了活出更好的自己，
不，就是各种意义都可以，就是我还是回到模糊这个概念里边去。就是你觉得，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你觉得贾玲就是李焕英之后，你看顶级的综艺咖，对吧？顶级的导演，那个票房已经放在那个地方了啊。然后背负期待，中国最起码6亿人认识他那种感觉。但是你觉得说他在面临那个当时的身体的那种自己和那种，比如说包括情感，包括周遭的人，包括对他态度，你觉得你从一个女生去揣摩他的心态的话，是不是他也是用这部电影来为自己试图来勾画一种应该有的，或者说他向往的一种方向？ 因为我一直很难想象说、嗯、他到底怎么看待当时的自己的体态。
嗯，
他是不是厌恶自己当时的胖的自己，因为我揣测不出来啊，但是我觉得
他更多的厌恶社会对这样胖的自洽的胖子的一种厌恶。
我想问这个，他自洽吗？
这我们不是贾玲，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
对啊，
但是我觉得他至少有一点是他不想再做那样的贾玲了，这不等于他一定是厌恶那样的贾玲，对吧？他不等于厌恶我才不想做了，也有可能是我做够了，我也有可能是这一条路我走到，我觉得我走到头了，我不想再往下探索了，我想探索别的路。所以呢，我觉得站在这个角度的话，我没有办法代替他，但是我如果代入下那个身份的话，我自己设想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很 respect？ 你想，我名利双收，
对，
我已经站得那么高了，女性导演里头我站的第一梯队了，
我第一票房，好不好？
对啊，我已经打进这个贺岁档跟张艺谋一起打架去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站到这个地方，我也知道这个身材其实对我来说，你知不知道这很安全的。你看他剪的这一下是美了吗？是美是美了，但是这是双刃剑。恶意全来了，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
你说剪下来之后，
对，这不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这是一个争议很大带有很大风险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做了其实是挑战到他的国民喜爱度的。你看现在的恶评很多的嘛，对不对？男生女生就开始掉粉，就觉得你就搞减肥，你刺激人，你 PUA 我，你搞得我一定要瘦，什么东西都来了。我就觉得我 respect 就在这儿，说明他这一步至少不是奔着名利去的。如果你算账的话，
对，
如果我们按算账来算，
嗯，
我有一个非常，如果是我妈，站在这样的地方，我都能想象我妈肯定会说，你要算这笔账。如果你要去瘦了这样子的话，你要知道你将面临到的是什么，这笔账划算不划算。贾玲这笔账你不知道，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结果是还不错的，
事前没有任何人能跟他保证说
没有人保证
票房能怎么样，
对吧？
对，
而且你能够想象到，对于一个喜剧女演员，她太知道了这个体重一减掉对她来说并不一定全是好事，这个东西她肯定知道的，又不是没有前车之鉴。那其实你就是在赌了一把，那他为啥要这个来？他内驱力是什么？名利有的呀，什么内驱力？我觉得就是我带入一下，就是那条路我走够了，我才42岁、
他要走新的路，
我要走新的路了。你想他，你看到的是李焕英50亿票房，我看到的是我贾玲的导演人生刚刚起步，
就是不是作为明星，
作为一个
作为女孝心的路，其实
走到头了，
已经走到头了。
对，我作为导演的路，第一部电影帮我开启了，哇，这条路我可以的，我可以走，我要站到新的梯队上去了。那我就要有全新的精神状态去打这场仗了。对啊，
这个我们要强调一下，是雨辰对他的一个揣测啊。
是，这是这我不揣测，这是我自己。如果
代入
我自己，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导演的，
因为你是，如果在我看来，如果是我的话，瘦这个身啊，做这个事情不划算的，风险太大了，风险远大于收益。
因为我是觉得他坐在导演上，
他胖10年了呀，国民
都不止，
国民就最受喜爱的国民女演员和女导演，你知道这个身上的光环有多重啊？你去挑战了这件事情呀，对呀，何必呢？
他可能就是因为身份的转换，他变成了导演思维，导演思维跟女演员的思维，或者从演员和导演重要的差别在于权力，这本质上是权力，就是导演在中国这个影视行业里面，他是一定是说话权重最大的那个人，至少在创作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我接下来还会做演员的同时做导演，而且导演的权力是远远大于演员的，因为大家都说演员是个被动的行业，所以他在主动的选择自己的人生，这是事实。至于他内心怎么想的，咱只能猜，但是这是他主动选择的，他要挑战这个风险。
我大概能感受到你刚才那个就是带入的那个逻辑啊，就是但是我脑子，因为我关注贾玲，就是我们知道贾玲很多年了嘛，然后我现在突然脑子里想到很多他的一些场景。你比如说网上传的最有名的，就当时传他，就是他为什么作为顶级的综艺咖或者说喜剧演员，就反应快，然后不让话撂地上，然后怎么样的找补啊，那种东西。我现在在看，这种东西背后是不是一种当时的贾玲对于这个环境的一种妥协下的那种东西。你比如说有个大家可以搜到那个视频啊，很有名。有一年他去湖南长沙，就是芒果那边好像搞了一个金鹰奖还是什么奖的一个颁奖。然后他是早早的拿到那个奖就去采访区去了。 然后呢，因为前就是好像大咖都已经采访完走了，但是时间还没到，大家一些余悸还没散，所以到贾玲那个地方呢就很尴尬，就是大家下面问不出话问题了。
嗯，
然后他一个人在上面，他就有一长段的一些炒热气氛的一些动作。你比如说，哎呀，就我也知道，就是大家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什么的，哎呀，给几个面子，问几个问题，可以了，
我看过
这个采访，可以了，那个的，
嗯，
比如说。在这里边你看过嘛，对吧？就比如他有很多的那种为了炒热气氛，因为跟他学相声出身也有关系的。相声演员永远不能让话撂地上
的，是
的，而且又是北方的那种习惯，
是的，
就东北人也好，北京人也好，天津人也好，你跟他聊天为什么会觉得说话很密，就是他永远不能冷场啊那种东西，
嗯，
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一些真实的东北人，北京人天津人，他也是有的，也有哀人，
有啊，对啊，
很多人是一种周遭环境，你要跟周遭环境协调，你一定要出梗，一定要好玩，
嗯，
才会改变自己的很多的那个东西。贾玲从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有这种面临的这种东西的，这东西不是她本来的自己，
是
她可能想安静一下，可能也想我领了就走了，也不要拍或者怎么怎么样。还有一点就是跟身材有关的，因为不是她不是一直还单着嘛，她当年也是就是一直这样过来的。比如说里边就那个采访里边有那个什么，有一个男记者说那个关于那个婚恋那个话题。就是提到说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会说啊，一个男记者提他说，关于找谈对象、谈恋爱找对象的一个话题，他会说，哎，自己还单着，然后怎么样？那个在座的几位有单身多少？就是单身男士，看看怎么样啊？然后聊一聊啊，这些话其实你从
就带着恶意的调笑，这个男记者有点恶心。
对，然后但是你看他的应对是会。就让自己降低一下，让这个场面不至于太过于尴尬，
嗯，
就这样过去嘛。
是个技术性应对啊。
关于比如说他在节目里边，比如说碰到言承旭自己的男神的时候，
嗯，
那种可爱的那种东西，但是你可以也避免不了那个大家可能笑点都在于这两个人的差距上面。
是。
他当时都可以折过去，但是我在想，一个女生到底是不是会午夜梦回的时候有一丝丝凄凉掠过心头？
嗯，
我对于言承旭的喜欢跟所有的任何人相比，大家都是平等的。
是
为什么我要遭受这一种审视？
是
和这种调侃，
嗯，
就是我突然因为你经常提到模糊，非常打开我的一个点，就是贾玲到底在那几年是不是自洽的？
嗯，
对吧？这个很重要，这个东西，如果他是自洽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个讨论的一个维度了，就是他对于导演的掌控感。改变自己掌握自己的一种身体和命运的那种强势的那种东西，如果他是不自洽的，其实就是一种他跟戏里边的乐莹也是有一种映照的，
对啊，我的猜测是总归有一些些映照，
嗯，
因为他里头给乐莹设置这个是个讨好型的一个人格，
对，
他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格，因为他原版的百元之恋里头其实并不是一个讨好型
的
人格，他只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
这里面我看到贾玲自己的一些影子的那种讨好型的那种
东西，
其实
你刚所有讲的那些点，
嗯，
其实都是一个
讨好型
人格的一个点，
对的，
对，那我觉得是有一些映照，
不让场子冷场绝对是讨好型人格会做出来的事情，
那是
这
个
我就是这样，
嗯，
我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了，我就从小在
真的假的，
我在从小家里因为大家族，我要 Q 场，
嗯，
我不能让现场冷场，其实导致我现在也是有一种讨好型人格，
嗯，
或者说我现在做播客，
但我觉得这是主持人的素养，
这素养是一方面，
嗯，
第二方面就是真的是你是被迫变成这样子，
嗯，
这种习惯性的那种东西，
嗯，
所以说我就突然觉得说如果他是不自洽的话真的是会有映射的，而且你要想，啊，贾玲那种经验啊，就是他的那种生存的那种体验，或者说生活就工作环境那种体验，如果照搬到电影里边，大家不会有共情的，因为你的生活是非常光鲜亮丽的生活，电视台录节目拍电影，然后出入那种什么跟所有的明星在一起，大家不会有共情的，只有让他落到乐莹的那种角度，他试图站在一个非常底层平民的一个女生的一个角度去试图展现他想要给大家传递的一种力量，
是
因为在这种层面上他们两个是平等，乐莹跟贾玲是平等的，
是
在讨好型人格和在让所有周遭人都开心认同自己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乐莹跟贾玲是平等的，而且更要呼应到为什么叫乐莹，乐莹玲，就是他可能不是零，但是他是乐莹，
对，
有贾玲的影子在嘛，对吧，
因为 我们在大年初一看到他接受采访，第一次亮相都是之前拍好的，大年初一都放出来。很多网友说：“哎呦，你怎么变了？好像变得说话的方式、气质变
了，眼神坚毅了、哎，不好笑了。”
结果呢、嗯？其实他身边的朋友，其实旁边有解释过，就是大家
他其实平时就那样。
对，就是咱刚才聊记者采访，那是他的舞台的
舞台形象，
镜头呈现的是一个演绎的贾玲形象。和他生活当中贾玲本人日常的交流方式，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喜剧演员绝大部分其实他们的性格都是在现实生活上
是比较偏 I 人的，
比较平静，
是的，
比较安静，
较
不管是周星驰还是卓别林、还是随便怎么想一大堆吉姆凯瑞都抑郁了，对吧、
嗯、
其实喜剧演员不是大家以为天天生活里面都是那样咋咋呼呼的，
所以刚那个樊叔讲到说、他说很好奇贾玲是不是那么多年在做喜剧演员的时候是否自洽，因为其实都是在拿自己当开涮，
对
对，
然后其实你说他虽然是大明星，但是他的工作做其实就是让别人对他进行开涮以及自嘲，然后呢我就觉得他这部电影，他第一部电影说献给妈妈、第二部电影我觉得是
献
给他自
己，对，
这部剧本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有来解决他自己跟自过去的这个自己告别的一个告别仪式，所以一定是有映射的，
对，
因为就算你刚刚说到说如果是拿大明星贾玲的生活来改编不会有人共情，你们看红毯先生已经看到了，
对，
大家不会共情一个明星的，
还会说你是中年成功男士的无病呻吟，
是
无病，
就也会说他，就是你已经那么有钱了，胖脸怎么了呢？
对，
对不对，一定
的确现在还有人在说贾
玲，也会说的呀，
对对，
但是呢我就觉得其实跟一个人多有钱多成功没有关系的是情感底层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这些导演你就像那张艺谋有名好多年了，那为什么还能拍出来有这样票房号召力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底层的情感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测，贾玲在那么多年当喜剧演员的时候，在我的眼里我对我看到的是她是一个能够高度自洽的一个女演员，这个高度自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她能够区分我是一个喜剧演员，我在舞台上和在所有公众面前要做的工作就是去让大家感到快乐，
娱乐大家，
娱乐大家，
是的，
但是她不会把这个东西太过度的跟自己去混到一起，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可悲，
对，
就比如说你刚说言承旭那个例子，他又是他男神，对不对？
对，
对吧，
因为我看这些 cut 的时候我会内心会略过一丝丝的替他在想他到底怎么看，
因为如果他不够内心不够强大把这两个身份给他区分，他觉得说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开涮， It doesn't mean 我没有这个力量不配你言承旭，如果他不没有这个力量的话，讲真啊，所有人你站的位置越高承受的压力越大，崩溃是很迟早的事情，
对的，
对不对，一定要崩溃的嘛，但是你看他在，我也觉得确实这个走到头了，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工作里头长期的去做的，
对的，
为什么这么多的喜剧演员为什么这么多喜剧演员到最后都会以抑郁症啊什么的，就是因为你要知道让观众娱乐这件事情他很多时候是在
消
耗自
己，
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那么让自己 pleasant 的事情，
对，
那我就觉得贾玲走的真的很勇敢，这一步他就是在跟那个贾玲做切割了，我可以了，我拿到了我人生新的可能性，我不需要再以那样的身份活下去了，
对，讲到这边我要说一个点，就更能够证明是说他在乐莹的这个角色身上有自己的映射，就是他说话方式，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非常不习惯乐莹讲话的那个方式，细若游丝，
是的，
我中间我 有一度不适，我说这他怎么还这么讲话，
对，
尤其他剪完之后还这么讲话，你就剪完之后碰到他爸爸嘛，两个人不是在小餐馆里面讲话，
他还是这么说话，
怎么还这么说话，后来我看那个采访的时候
他就怎么说，
生活中的贾玲就是这样讲话的，后来我才发现舞台上综艺节目里边他是提高八度、
啊、
然后把嗓门打开、
啊啊、
他是训练过的一个贾玲的那个形象在讲话，我瞬间 get 到其实他在用这种方式在提醒自己也在提醒观众，
是，
这就是我就是他，可能乐莹的故事乐莹的出身跟我贾玲不完全那么一样、但是我就想通过这么一个角色告诉所有人我要变，
对，
我要做那个怎么说呢，要做不一样的一个自己，
是的，
对吧、我觉得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更能全面的感受到这部剧的一些力量感，
是的，
对吧，那
还要客观来讲，因为我很欣赏昨天我们跟那个雨辰盘的时候，他很客观的说了，说从电影本身来讲的话，贾玲还有进步的空间，
当然
，肯定，
肯定是有进步空间，因为你知道上次我跟关老师初一，就讲他电影本身的完成度上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好，就光这一点也被某些人那个就
也都能预想到嘛，
攻击，你知道吧？
这也很让我你看一部这个电影怎么样？就比如说把贾玲摘掉，你换一个人。不是他，
对，
也没有真的这个人没有真的减掉一百斤，就所有的都是靠特效啊什么的去做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成立不成立？
你就看这部电影是否还在你心里有这样的分，
对，
是不是还这么精彩？
对，
你就去看嘛。
嗯，
对，那他在
大脑
很多的很多的地方确实是有不足之处的，但是我就觉得说这很正常。我在我节目里头也是，我给贾玲扛大旗，我今天还在这给他扛大旗，牛逼 ，respect。但是。不代表说我喜欢他，他很好，他做的啥都是一百分。
对
，no， 不是的，我依然就我今天就说，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但是我还是会非常期待他的以后的表现。
啊、对，
这才是我真的喜欢他。
我上初一就说了嘛，我上初一就说了，我说你看第一部讲他跟他妈妈，
对啊，
原生家庭或者说他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他觉得自己成功之后妈妈不在了嘛，然后第二部他想做。新的自己想做未来给未来拓展新的那个方向的那个东西，现在这两部不光你拍出来了，而且获得巨大的成功了，
就是我们的
第三个第三个我们当时第三部
啊，
除非我说你再从自己身上再挖掘出一个什么样的那个东西，
看他怎么挖，
对吧，就是但是你总有一天会面临一个你要拍一个第三者视角的一个东西了，
是的，
对吧，你身为导演不能有老拍自己身上的东西吧，对吧，
你要
没错，
要客观的说，我们对一个第二次当电影导演的作品也不应该在真正的所谓的真正的传统的技法层面你期待过高，我觉得他顺利的完成，而且他有自己的风格，他有自己的坚定的信念，而拿出了一个别人无法复制他的一个东西，
对，
而且基础就是底层情感大家是相通的，而且深深的给至少男性女性观众都打上深深的烙印，我觉得这已经非常非常厉害，这已经是别人无法复现的也学不到的东西，这
是
宝贵的啊。
嗯，行，我觉得到这边我觉得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啊，热辣滚烫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一个共鸣和讨论的一些点，至于那些比较极端的比较 low 的一些那个讨论我们不引入、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浪费我们的宝贵的那个时间啊。然后关于那个第二十条那个，我想我多问问您，刚才因为提到一嘴，说一开始说从电影的完成度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从你的内心的那种感觉看电影的那种感觉来说，第二十条是最怎么说完整或者说
对完成度
最舒畅
的，
对吧？因为飞驰你是 get 不到，对吧？待会儿我们可以讲啊。
对
对，你说第二十条，你觉得这具体展开怎么说呢？
比如说从人群打击面上，我觉得贺岁档你要是一部称职的贺岁档，他又不是一个去拿到什么电影节拿奖的一个电影，说他很有观赏门槛。贺岁档主打的第一点就是老少咸宜。应该他是合家欢不挑人的，他应该让老的少的都能从中获得乐趣，获得启发。那我觉得第二十条在这点就做得很好。
对，
而且这两天不是票房逆袭了吗？
对
吧，
今天已经变成票房单日最高了。
对，飞驰人生
就
很针对男性用户嘛。
对
啊，那他其实就是对女性用户什么的。那个热辣滚烫也是男生可能看了不会那么的那代入。那你像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故事从打击面上来说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然后从这个一个普法的题材。
主旋律嘛。
天哪，这种主旋律真的是谁拍谁挨骂。因为大家最讨厌的就是大过年的还要被教育。
前两天是有人就这个点骂，后来大众的口碑开始逆反了，这种声音就少了，大家已经不在乎你是不是主旋律了。前一两天的确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你怎么我大过年我来跟着你这上课呢，这是一开始有的很个别的声音，后来这种声音就不重要了。
但是我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也觉得主旋律包含了好多东西，我觉得普法这个主旋律不应该被纳入，就是好像直接粗暴就把普法和主旋律直接可以做一个替换，我觉得是不同的，因为普法它本身有更巨大的意义。你知道一个就是普法这个东西如果不放在贺岁档，它的打击面小很多，但是它对我们的生活是真的很有必要知道，放在这儿有什么不好的？你知道了一下这个法律知识对你不好吗？
主要拍得好啊，你要拍得不行大家看着烦，那你也扑不出去。
对
啊，主要是这次他拍的，
就
是
我不觉得需要对于说贺岁档过年去看一个好像说有一点这种教育的，就这么 anti， 有什么好 anti 的？我那天想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法律这个东西应该是打击面越广越好吧？你是今天没有遇到事儿啊？如果你好死不死哪天遇到了事情，你心里肯定很想审你案子的那个检察官或者律师他看过第二十条，你还能用电影再去说通他一点，那个时候你就想要，我靠，这个电影如果排片再多一点就好了。
我觉得这里边是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件事情啊，就是关伯经常讲到两个字叫交付能力。
嗯，
张艺谋就是交付能力强。
是
我二三年看过某一部那个也是那个命题作文嘛，
主旋律啊，是吧？
是最高检吧还是什么的？最高检的一个命题作文，我就不说名字了，这个电影的名字。然后导演是个香港导演，明显拍出来就是水土不服，
让人不舒适。
就也不是不是，我都替他不好意思。怎么拍？怎么？
人家凡说很难得想给人家留口面子。
我不是我不是留个面子，我就是没想起来名字啊。但是我是无所谓了，就是质量非常差。国师就是这两年因为用陈亮导演，就前两天因为那个《繁花》联合导演陈亮就锦绣那个就坐你这个位置上在聊这个事，他也是一天看了四部就坐在那边，他给出他说这是国师商业化转型之后的最高完成的一个作品，他就说国师哎不是国经常说国师好像也太带那个，他说 emo 啊
emo
emo
他说 emo 以 emo 为代表的一些国内一些顶尖导演，只要就给他们适当的一些空间啊什么的，一两年就是一个自我更新迭代，
是
非常快。国师你不要以为已经是、哎、怎么又说国师 emo 老师，你别说已经七十多了、
嗯、
他真的是只要在片场或者只要进入工作状态，他就是比年轻人更狠的一个人，他还是在自我更新的，
两年能拍三部的人，你像他说这种节奏、
啊啊、
这个戏拍的现场非常快，同时五六个机位怼着你拍，让连续表演不打断你、哎、这边来吧，好，换个情绪节奏再来一条，摄影机的同时进行，针对每个人的表演直接拍，他不是那种正反打王家卫单机位、
嗯嗯、
他多机位，你看他现场监视器排了一排，然后就所以他的节奏非常，但是他脑子里面早就想好了，所以包括那个最打动人的高叶拉着他坐在那椅子跟那个谁说那段推心置腹
那段话，
两条
牛逼，
就拍了两条。
嗯，
第一条就很好，后来詹姆说你换个情绪，我看他高叶接受采访说你换情绪再来一遍，就是人家高叶准备的很充分，就那拍第二条说 OK 到了有了，
嗯，
高叶自己说不相信，就那么有了吗、
嗯嗯、
王家卫都是四条起啊，开玩笑，这
就
是
就别扣王家卫了，要引起那个讨论了、啊、
不是引战，不是引战，就是说他张艺谋现在拍片，他要他追求的是叙事的整体的感染力顺畅流畅完整性，他可能在镜头打光什么各方面他不追求这些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枝节，所以对演员来说你就给我你的真东西，大家都很职业，都是高水平的演员，就是很快，你都想不到这个片估计也就三十多天拍完了，就非常快，
嗯，
快到你超出你想象的、啊、
对，就交付了、
啊、
是
这
很厉害，
高质量交付，
对，
这不要乱学啊，人家是拍了四十多年了，这
对
不是谁都能学会，
就是用我们的话讲啊，中国其实不是这种导演太多，是太少了，
太少了，
中国如果但凡出两百个就是高质量交付的导演或监制的话，我们电影早起来了，
是的，
对吧，不要用文艺片的那种角度来评价商业电影，
对，
因为文艺片太好拍了。什么叫好拍？你就拍你想要怎么着就。
而且你只要你针对的受众太小了，你只要把他们的给拍明白。
受众是一方面，其实最好的一个点，最简单的一个点，你想怎么拍怎么拍。
对呀、啊，你怎么来都行。
文艺片怎么来都行。
对，
因为网上对，
但是你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对，网上对这片子。
对，文艺片接什么？就是票房不好，他又说他们看不懂。
他们看不懂、
啊。对呀、啊，这多简单啊！这事太简单了，好吗、
嗯？
能把这种片、商业片，然后还主旋律给拍好的，然后口碑还好，让大家看得很舒服，不 anti 的，就是很难。
嗯。网上对他很多的 diss 点，就是说这是小品电影，就觉得张艺谋没有追求了。
救命啊、
这个！
来点小品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小品看了。
我那天说嘛，我说取代
春我教你啊，我教你
啊，
就不要用这种回应，你陷入他的叙事逻辑陷阱里面。什么救命啊！来，那不是。什么小品？小品你自己不懂，什么小品？那就是很好的商业片呀，对、
哦、
吧？你要跳出人家的叙事陷阱里面。
因为这大众真的喜闻乐见的是这种、
嗯，
因为一般这种评论，一般都是自己高高在上。 他们其实并不真正的关心电影观众的需求，他们可能只是
为了
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对电影有一个固定的框架认知，拿什么东西都跟这儿套，套不进去就骂街。这个我觉得一看看太多，这么多年看太多这样的人，我一看这么表达，哦，我说小品也很好呀，就是春晚今年语言类节目你们不是批评？
对呀，
那看完春晚不满意，来看看这个，我在影院看了两遍。只要一吵架，就大家说小品段子，现场观众那笑的，就是大家都看进去了。然后你这儿进去了，你后面相对沉重的部分，他都会觉得没有那么压抑。
对，
他要提调控。
其实说到小品，
他已经想到，我插一句
了，
他就想到，
想到了，
他这个片子有一点点说教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要
尽量装很多元素，让大家有这种舒缓，不让大家在大过年的有那种非常不适的那种被教育的那种感觉，
要不然就交付不了了，要不然交付的很差，这个就是。普及面出不去，口碑不好，票房上不去，他这个交付没完成任务，
就主出品方也不会满意
啊。第一出品方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最高检，我第一出品方太厉害了。
是，
你刚刚要说啥啊？
我要说啥？哦，我说那些其实用一个这种什么小品电影来打一个 tag 的，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说的那种，他先天的给小品电影就打了一个说这是 low 逼。这个不好，
啊，
哎，就对立，然后就是给的很粗暴。那其实就这个真的不禁说，小品电影咋了？小品咋了？你不看吗？怎么了？小品不能放上大荧幕吗？
嗯，
是不登大雅之堂了。
嗯，
小品登个大荧幕咋了？没有人爱看，
艺术家视角就是不一样，艺术就不分这些，不用这个分，
不是你这么分了，就说明你自己产生了优越感。
就一开始他就说的那个高低贵贱，
对，你高低贵贱就已经出来了。小品电影咋了？你这些你知道，在 B 站上面入站洗礼是赵本山、赵丽蓉这些小品 ，B 站的用户画像不是全国素质最高的那个视频观赏的吗？看的最多的，看了最多东西的吗？这些东西就是很经典的小品电影咋了呢？
说穿了，八零九零年代那些春晚小品比现在很多电影好看多了。
Exactly， 所以他自己天然的给这个东西打了一个很 low 的标签，然后去激起大众对这个片子直接的一个低端的一个恶意。但是真的，你要是去看一个东西，就不能被这些东西影响。
嗯，
对，你就得去看。
我就看了第二遍，还是这个感觉，还是该感动的时候感动，该落泪的时候落泪。我就说这个沉浸感体验，我觉得是对的。不管我是什么专业，学不学电影，我永远都是把自己扔到电影院里面，在观众的包裹下去感受
电影。我觉得 emo 现在就四个字，炉火纯青
啊，
而且不断的炉火纯青，
还要不断的换新的风格。
他只要身体好，他只要身体好，有的好拍了。
我就讲回来说，像 emo 和贾玲在这一点上都是我非常 respect 的一种创作者，就是他们不断的在再来。就是来新的，
啊，
来新的花样，
对，
对，
对吧？你说 emo， 我管他们怎么吵的，你自己看看 emo 做过哪些东西。人家也是拿国际奖的导演呢，人家拍文艺片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人家拍那种意识流的时候，你看得懂吗？对不对？人家最早玩这种视觉，然后他是玩摄影的嘛，他带领了多少导演从视觉上去掐重点。对不对？人家在玩这些时候你在干嘛？然后现在好了，他本来你那一套可以走下去的，你一直走好了。有很多导演是一个路子吃到底的，
对，
因为艺术家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吃到了好处。
某些台湾导演，
对，就这个东西吃到底，对吧？但是他不，哎，我可以，我选择我可以不吃啊，我吃吃别的，我主旋律也拍拍，我还可以交付的很好。
对，
那贾玲也是这样的呀，我不减这个，我不做这个健身。拍力量，然后搞争议，我安全牌打到底。
嗯，
我好得很，躺赢。
嗯，
这里边啊，我自白一下啊，因为我去年那个坚如磐石把我给恶心到了。
哦，
因为坚如磐石真的是属于
什么？
坚
如
磐石那个电影嘛，就国庆档
的
一个上一部国庆档那个。
哦，
对，
因为实在
拍的比较早，
实在那实在因为被剪的太碎了，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
删改非常
内容啊，删改啊，就那一部让我。从本质上我对 emo 现在在想些什么事情我有点看不懂他了，
嗯，
所以说今年我不是去四部里边割掉一部，就是割第二十条嘛，是其实因为这个电影这个原因。然后呢现在想来呢，坚如磐石比较特殊，
因为坚如磐石
时空背景不太一样，
差别是在于因为我是看过原剧本的嘛，
对，
知道他最后给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对于很多观众像樊玉茹在内，他看了坚如磐石，就是张艺谋追求的是高度类型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商勾结的一个黑帮片来拍，这个简直是你知道吗？就是他这种创新和柔和在当下这个大环境下太难了，所以后来就要把一些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戏给你完全给你 就像无名一样，无名是黑白颠倒呀，等于就重拍，就是给你重新读解，改对白，人身份都变了，因为要保证它足够红，红色，因为它是讲地下党的嘛，无名。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环境当中，就真的艺谋太接住了这个压抑对他的很大的艺术上的折磨，甚至就是很多人就会对觉得这个片子就剪得细碎啊，故事不连。那这后来他至少得上映。
就我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有坚如磐石那件事儿，然后我一看第二十条命题作文，命题作文 emo， 我以为又是那种范儿的，所以说我就主动避开了那个东西。
这次你看他就知道调整，所以那天为什么咱俩聊，我就说他是博弈大师，他那吃了亏了，他说哦，有时候我冲的也不能太猛，那我这次怎么办啊？这个条件还是就是工程师咔往这一摆，摆一摆，摆一摆，这么弄啊，脑子一盘，哇，我这次我再这么拍，我强调的这个，我要的是高节奏，大家注意啊。第二十条是一个片长141分钟的电影哦，你在电影院你想想，你有觉得像将近两个半小时那么长吗？没有吧，还是很流畅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个故事要四方方面都照顾到，这个剧本它就是在这么厚，然后你也得把这个情绪调整好，然后才能把这个交付整体的合理的让第一出品方这次我们再打一个样，再尝试一个挑战，行不行？他给自己设置的门槛很高，就真是带着要靠跳舞这件事，这是现在我就越看越现实，那个画面越来越清晰，看到后面每一步，看到最终的表达，我觉得他还没有放弃表达。这次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放了很多个人的非常锐利的表达，我觉得也是博弈的结果，我觉得也就网开一面，反正你教你那个词就这么写也就算了，反正正面读解也很 OK， 你去挖深意，包括赵丽颖，包括他的那个形象的设定，这么惨，你知道，包括那些台词的设定，我觉得可以了。张艺谋他还在非常就70多岁锋芒不减，我们可以按照他这个拍摄的能量看他下一步，再看他下一步，我觉得他会一直这么往前冲。我觉得国内啊几乎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
对，
真的
这个年龄段啊，
这个体能、啊、
他是第五代啊，对啊，他是第五代，毕竟
你说的那个特别好，就是带着镣铐跳舞，
没办法，这
对
跳那么多年，
这个其实跟做人的态度也很相像的，就是身边总有一些人，你会看到他们的态度是非常的消极负面的，然后他只看到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和不好和限制，然后说这个一地方没有任何的可取之处，他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创作者。然后这个时候就别国的月亮特别圆这种言论就出来了嘛，就会觉得就会单拿这些去比较，但是这永远不是限制你创作的理由，不是，限制有限制下面创作的土壤。
赵丽颖可能都凭这个片子，按道理啊，就是应该能拿到不少的最佳女配角的奖
啊、
哦，
是吧？
就看国内没有几个奖能拿嘛，金鸡就没有几个。但如果真要有的话，她这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演的，就是她、据说传闻说哑巴这个是
她自己提的、
自己提的，就是据说是传闻啊，这是我没有核实，反正很厉害。
那讲一讲那个《飞驰人生二》
啊。讲讲不喜欢没感觉的，
讲讲你们俩感兴趣的，来吧。
也不是感兴趣，就是
你们俩不是挺喜欢吗？
很喜欢，非常喜欢。
因为我
很喜欢他特喜欢。
我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哎，韩寒也进步了。
他对这点是我
真进步了。
对，我这点非常认可。
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我也说韩寒是一个从我高中就一直影响我们这一代上海的那个学生至今的一代人。
郭敬明影响了不？
郭敬明就是正好他应该比韩寒再晚个一两年，
晚一点，
对吧？
对，晚一点。
因为他当年凭那个什么杯中亏，韩寒凭
杯中
亏
人，
拿那个新概念一等奖
的
时候，然后什么退学啊那个事情，我正好高一，就完全那个时候上海的中学就在讨论这个现象，韩寒现象。然后他从那个文坛到博客，到那个微博也好，到自己做杂志，然后到那个后面转型，开车是一直在开了，后面开始转型拍电影啊什么的，就一路观察下来，我是觉得说他这次又异常的低调，
他一直从四海往后他就退网，
对，退网是一方面，第二个你去看他也没在宣传上面做太大的那种
营销
铺开的那种东西，
人家就是靠电影本身就可以拿
到
这些，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
不要更多，
对啊，因为不像他，因为他本来也是一个就是蛮要热闹
的，
蛮要热闹的一个人。
他有了女儿之后就全变了，就当了父亲之后，他的变化是极大的。
OK， 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就是虽然感觉好中二啊，好燃啊，但是好喜欢啊，就是真实的感觉。
哭了吗？
这我没哭，哭没哭？
哎，这里面有哭点吗？可能
最后很燃的时候吗？
这男人燃啊，就是燃、啊，
燃就燃，
男人不会燃哭的。
男人燃会怎样的？会想站起来鼓掌吗？
不会，不会，不会。
可能他那个车翻了，沈腾在那儿落泪的时候，是不是会是最容易泪点的那一时刻？
问你啊，
我觉得那个地方可能有点像哭点吧，但是到最后结尾。我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灵魂被触动到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能把两辆车并到一起的那种创意，这个是非常原创性的。就是我当然我看过之前不是说有一个社会新闻，是让一个外国小孩他爸去世了，他玩那个游戏机赛车游戏，因为他有一个规则，就是这个赛道成绩最第一名，他会有一个影子在你前面，你要追他，就跟世界纪录有一条红线，游泳的时候，
对，
其实那是他爸爸创下，跟他爸爸一边去创下的记录，他就一直追。他一直不超过，因为他觉得只有这么玩我才能跟我爸爸在一起。哇，好感人啊，哇感，我真的我看到那个镜头我脑子就是那个新闻、
嗯、
所以他一直玩那个游戏，他永远不超过他爸爸，因为他一旦超过了他就成了那个影子，他爸爸就再也没有
了、那个、那条线就没了，
对、
嗯、
是这
个
意思，
两
个
人之间的bonding就
对 他永远在他爸爸那身边。哇，我想到就那个，所以我看到韩寒居然，我不知道 他应该是知道这个新闻的，就那是个真实的生活事件，但是拿来放到这个地方完美的结合到借用了一下啊，就我，但是我觉得作为电影它是原创性的，所以我当时就那种感觉，它只是说这是五年前的自己，然后跟自己证明了自己和解了，但是就是用你的观点，这是男性视角，
是这是
他只是在自己成功之基础上怀疑了一下，
是
找回了清白，然后咔又上一个。
我说个暴论啊，我说个暴论，韩寒的进步在我这边是两个层面的，
嗯，
两个角度的，一个进步是他作为导演技法的一个纯熟，我觉得他现在拍这种赛车类型片基本上已经很纯熟了，
是的，
然后节奏都摆置很好，你看。我们如果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比如说教大家做编剧的一些书啊什么，里边讲的最主要的就是危机发生的那种节奏感嘛。
嗯。
然后你看他最后尤其在那个比赛开始之后那个过程中，那个魏翔演的那个经理中间设置的一些
各种三番五
斗，
各种障碍，各种弄
各种障碍，然后最后还有天气给他的障碍，最后还有车的那个状态给他的障碍，到最后翻过来那种东西是非常标标准准的好莱坞式的那种故事的叙事的那个东西，他现在完全是掌握的这个东西，而且最妙的是他融在那个赛车的规则里边，而且跟赛车的那种设定里边，让你既看到了一个故事，又好像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对赛车这个，就巴音布鲁克这个赛车这个设定也学到了一点东西，对吧？
对，
润物细无声于无形嘛，就是这种感觉，这是他作为导演的技法的一个纯熟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终于抛弃了他的那些文青拥趸，
嗯，
就
没有什么讲段子了。
我对于什么他之前拍的那种后会无期啊、四海啊那种东西，我不喜欢的点是在于。我觉得跟他原来写小说的那个时候的那种范儿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抖一个文采，抖一个机灵，你们就奉为京剧，对吧？然后那个船，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加上我的一些，就是说，
其实我要问你，你看完这样的文青电影，你会觉得他是代笔了吗？就是我觉得这不其实证明了他不是代笔拍这么。
我觉得代笔不代笔不重要，
我
觉得不去讨论这个事儿了吧？我觉得，
我就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他电影拍成这样，不就证明那些文当年文章他不就是写这种？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讨论的必要，就是说，因为谁都不是他。
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话题？就是那你以为张弛为什么对那个千峰迟迟不忘？他为什么要那个清白？那韩寒要没要一个清白？其实这里面从作者，我们从电影的角度，它就是很含在里面。但我这是我的个人揣测，
个人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太对位了，你知道，跟他的生活的经历。你刚才贾玲也是这么聊嘛，就是他跟杜乐莹，他有一种对位感。韩寒在这个电影难道就没有对位吗？
对，
我
为什么不聊？因为从头到底，他就对自己是自信的，他知道自己没错呀。我也知道，我觉得当年那种争议是很奇怪的那种争议，再加上跟他对位的那些人都很奇怪嘛。
方舟子
对啊，就是这种人就很奇怪嘛，就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种印象，就是我说老实话，韩寒的书和电影，就那种范儿的那个电影，跟他早年那些写的那种东西，我是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有点点装，有点装文青那种，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很文青，然后要吸引新一代文青，因为他早年看王朔、看那个王小波那种东西，他会觉得说自己是在那个文脉里边的一个延续。他这次《飞驰人生》就已经燃到热血到俗气到，他完全没有在 care 原来那帮以他奉为圭臬的那帮文青了。
而且那帮文青不也都年纪大了吗？
不是，他就是仿佛在说。大家都长大一些吧。
对啊，
他回归了一种非常本真的电影本身的一种类型叙事里边，我就觉得很好。
这跟张艺谋其实是一样的。
对
的，张艺谋从来没有在类型叙事上像这次这么顺利。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他很早就走上张艺谋当年那转型的那种东西，就是张艺谋不再眷恋说 那种表达嘛，对
吧，大师也做不了了，他也的确成为不了继续做电影大师了，他说他心态转换了。
对，我觉得他也放弃了，就是也不叫放弃，也看开了，就是那些拥趸虽然能给你在豆瓣刷高分刷五星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那个真的已经不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韩寒应该再继续做的一个事情了。
而且他在完成了闭合式主流叙事的同时，他在技术呈现上终于给出了我们不用只看速度与激情才能满足看车戏，中国独有导演他是真拍车，就是韩寒电影里面拍赛车拉力赛，这就是真的，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真，他自己就能开成那样，只是剩下他用镜头怎么给你记录下来，因为有时候唰太快你都拍不下来，他们用了很新的高速摄影，用各种技术手段，所以这个电影拍得非常贵，他们的非常就是怎么只有比较高速摄影，就专门的摄影机都有一款是新研发出来的摄影机才能拍到这样的画面。我觉得其实从技术层面上男生要嗨的是这种东西，就是这种赛车画面其实在国外也有，但是场景不一样，要不然就是 F1， 要不然就是要不然就是勒芒24小时、
嗯、
要不然就是那个速度激情那种夸张式的、
嗯嗯、
所以这次你说他把叙事弄好了之后，在这技术上让男生或者喜欢车的很多男性观众他也能爽到。
对，我补一句啊、
这个、
我补一句啊，
只能他拍。
以我跟关博看片量、
嗯、
我们看这种电影是不会被感动哭的。
嗯，
因为我看这个片子从头到底是一种审视。因为我自从那个我说过很多遍，自从有参与电影院、
嗯、
影院投资之后，我看电影的角度都丰富了。
嗯、
就是我就看，我初一为什么要看那么多片子、
嗯、
我在认识关博之前录节目之前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店长第二天排片给点参考意见、
嗯、
因为他还蛮信任我的，就是觉得说豆瓣他信任，然后怎么怎么样，他就说我的一些意见他觉得哪部片，我觉得哪部片好他会给，所以造成我几年来都有这个习惯，初一看很多那个片子。
对，
我看韩寒那个片子的时候就有一种熟悉感呀，这不就是那种非常典型那种爽文燃
是
热血，但是我就有一个标准，你作为一个产品、
嗯
是否
商品是不是完整，
是
然后在你刚才所谓的就是说老少咸宜的贺岁档里边，我这个年龄的人带着小孩能不能看得进去、
哎、
我带着我的爸妈能不能看进去，完全能够看得进去、
嗯、
那 OK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
是
当时我们初一的时候就是用这种角度来聊的嘛，
是
至于说酷、哎、这种样子片子我看多了，你说燃片还谁还没看过几部 Jump 漫画、啊、那种感觉嘛，对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蛮恭喜韩寒的，我觉得他这一部如果是应该也是这部片子对他来说应该有点正向反馈吧，因为豆瓣评分不低的，
没有什么太负面，
对吧，唯一负面是薛之谦嘛，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事，
一定要 Q 一下的呀，
对，
一定要 Q 一下，一定要 Q 一下哈，让我们请那个我们中国电影的代言人啊，关雅迪老师来给你三分钟时间好好喷一喷这个现象，
对，我就是请大家去四季厅就是听一下波米对这件事儿，刚才我在
已经有了
录这个节目，他是不叫他就是中间补个刀啊，然后他把过去一个会员收听的一段针对录屏的反对，因为当时诺兰他都迎合短视频博主在奥本海默推广的时候，那个博主在他身边拍他拿那个手机就移到大屏幕，诺兰全程还要陪笑。就是其实波米都震惊了，就是很生气，其实他在批判诺兰这些大导演包括 Barbie 的时候都在射频，然后他就把这段
你记得初一的时候我跟他就说了一个观点，
对，
就是初一的时候我当时没用那个飞驰人生作为一个那种东西，因为我初一的时候就说到倒射或者
说
射频这个是说热辣滚烫
啊，对，
因为我发觉我看的时候啊，贾玲瘦的时候，贾玲出来的时候有妹子在拍的，
都白屏了，我那听着哇啥全掏出来，
有妹子在拍贾玲那个，这个我能理解啊，但是大家就觉得说哇操那么瘦啊，然后怎么拍，然后肯定很多人发小红书，很多人发微博发朋友圈，我当时我记得初一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观点，我说从去年我有点感受到，因为去年封神的时候第一波不是那个口碑不行嘛，
是
因为官方的宣发完全是一坨屎，这个
网友自发嘛，
我们是有感觉的啊，
自来水宣发。
就是嗯、我单导演，我要批评你啊，那个第一波的那个官宣像屎一样的啊，嗯、官方宣传，然后是网友自发拍陈牧驰的那个，就是那个胸肌被捆绑 play 嘛，
嗯、
然后当我在小红书，我的首页刷到这个东西，然后一看点赞数量到几千，我跟关雅迪老师说了，
嗯、
我说。这部片子会火了，
嗯，
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连，就是带动效应，和从那个时候的现象，后来我记得我初一的时候就 Q 回那个热辣滚烫，我说是不是以后 电影的出品方和主创也要把射频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宣发的一个考虑项，因为我不知道诺兰那个事儿啊、
嗯，
现在其实看出来中外都有这种趋势，
其实
因为短视频或者社交媒体网站的这种传播力对于电影宣传现在也很重要，
是啊，
所以说这件事情就很两难。
它对观影仪式是一个侵蚀，但是对宣传其实它有折中的方式。你要打卡，我觉得官方可以把这些点你看到了之后，你可以临时哪怕出一些官方的物料，你以前没有出那帧镜头或者没有出那个剧照，你补一个官方出，你搁到豆瓣搁到平台上，大家其实去取。我们要减少打扰，所以我刚才说推荐大家去听波米，他的四季厅里面已经播出这一段16分钟，他前面三四分钟对薛之谦进行了痛骂，注意是痛骂，然后后面十几分钟是把会员里面的某一段说到视频这段补充进来，两段补照一起说的畅快淋漓。我刚才在朋友圈已经转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因为刚好听完，然后看底下一段评论，大家就说说的好痛快，包括鲁豫也点赞，在那儿
鲁豫点赞，
鲁豫说说的好，就是我觉得这事儿就那么简单，没有什么可去讨论的，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这个事儿千万也。我作为片方，我如果站在片方的视角，我是不会认同就因为为了宣传置换对影片对这个行业有这么大侵害的事情。这次就网友在评论区问我啊，雅迪，这个如果这个真的《飞驰人生二》的片方站出来说，我们是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口头承诺还是授权了薛之谦去拍这个事儿，我们觉得默认的。他如果他有这样片方敢站出来说，我说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很简单。批评这个片方，为什么呢？你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为了自己所谓的宣传达成这个目的，你侵害的是整个行业的利益的问题。你也不能拿出其他的片子也都受益了，但是整体上长远看，这个是对这个行业道德滑坡引发是非常现报的。就这两天，在这个事发生了之后，这两天所有的微信群，我们在那个影院经理群里面都在传，所有的各种的家庭家族群，各种网友群邻居群，直接在微信里面点开就能看全片的，倒射全片的，就这个东西其实本来一直存在，但是因为突然好像群众狂欢了一下，很多人一开始都不好意思的，现在就拿上台面了，这个其实就是造成了巨大巨大的损失。
对，
所以我们说的损失绝对不在于一成一池，绝对不是说只能看一个片子的宣发，几个片子的宣发好像眼下的好处，这个事千万不能这么理解，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讲文明
损失，不光是钱方面的损失，
不是，这是
还有我们的舆论环境现在不断的往下再够，
对
吧，
说不违法，
就你都不聊文明与否，不聊道德高度了，
没违法，
没违法，我天哪，这个就是罗翔老师
不
是说嘛，
就不
罗翔老师不是说嘛，如果一个人经常跟你说我不违法的话，你离这个人远点，
对，
多数是一个垃圾，
道德标准比较低，
对，道德标准非常低，所以我在微博昨天直播的时候，我就没有在我把它剪成节目上传之前，我就把前面20多分钟一个知识产权律师他讲了一大段对法律层面，我其实都直接拿掉了，做直播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主持人的邀请，但我在做成自己的节目传播的时候，我是有意识的去取舍，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事儿，我的核心观点就是不要拿法律说事儿，讲文明讲道德，不应该乱随地吐痰，不应该乱扔垃圾，保护我们城市清洁，这是一个正常的友好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应该去互相提醒的，所以我们就倡导一下，劝一下，我们之所以要批评薛之谦，是因为他之后的一系列的反应，阴阳怪气也不承认错误，
对，
这么多明星都评射过，你提出来他马上那个，但是今天我觉得就有一点，其实我觉得说的就蛮好的，这是他的生态决定了，
对，
薛之谦他的
就是我跟关博有解释过，
对，
就是薛之谦这几年的一些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他现在
的
生态他没法低这个头，
对，
为啥？
因为从他几年前打引号的渣男事件开始，你知道那个事件吗？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能挺过来，一方面是据说有一些力量，
有
力量帮他的同时，他的粉丝狂热粉丝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
嗯，
当时到什么程度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画面，他当时被爆的时候人在海外，
嗯，
在东南亚还是旅游还是怎么着的，然后被爆了之后他回到上海的机场的时候，他的核心粉丝大家手拉手围成一个圈把他保护在中间从机场出来的，那个画面我太震惊了，就是
，Oh my God，
这不是这种邪教吗？就是那种感觉，我当时那种感觉， oh、所以说导致你看他那么多年过来，他在那件事情之前很有可能，比如说上综艺啊，上传统媒体，你像有个现象，我就点一点就知道，传统媒体再也不敢约他了。这几年没有，他没有上过传统媒体的一些，可能
卫视更不可能吧，
网综会有吧，卫视就没上过，一个上海艺人就没上过东方卫视啊、
哦
嗯。然后那个什么江苏、
哦他上海
啊，他上海人，
哦、
他标准上海小赤佬，
是，
对呀，来这期节目爆了，我觉得。
对，上小赤佬没有那么脏嘛？
啊啊，
没有没有没有，
小赤佬还好。
就上小赤佬是一个就打招呼的话，
啊、那
赤佬。
我们那个青岛叫请到小哥。
对啊，
请到小哥。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几个点嘛，就是因为他那个事之后嘛，其实传统媒体就不太敢约他、然后他上网络还是可以、他主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模式或生存环境是靠演唱会，因为歌毕竟红嘛，我们承认啊，他毕竟是中国现在就是说男歌手，内地男歌手里边歌最火的，
是
男歌手之一嘛，
应该是
吧，
一线的，
对，算一线的嘛，然后他的出场费也是一线的嘛，就那个演唱会啊，他那么多年演唱会办很多嘛，然后比如说靠粉丝的那种粉丝购买行为、这个东西基本上构成那个薛之谦现在主要的那种露出、你看他，我不知道他
有品牌代言吗，
他有
现在
他有那种
好像没有吧，
他应该有没有顶级的品牌代言、
那为什么他不能低这个头呢，是他的粉
丝就
把他拱上，
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他的粉丝出于制式反应、先下场撕了、
已经开撕了，
对，而且
他不能对不起他的，
而且你知道他也有很多黑粉啊、那个事情一出现之后，他的黑粉第一时间反应开始骂他，那他的粉丝就第一时间去反制这些黑粉，等于这个已经打成一片的时候，你正主是不能出来低这个头的。
低了头，
低这个头的粉丝就是说，
粉丝就是
老娘他妈的
在
你帮
在
帮你打天下，你他妈背刺我，
对对
对，
下有这种心态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正主是坚决不能低这个头的，所以说就再加上我们傻逼的央视还出了一个物料、对吧，出了个物料
十三频道的那档节目的编导思路有点问题，
对、
出了个什么物料，
出了个物料就是引入了一个法律人士的说法，说中国不存在盗摄这么一个说法、
他得抠字眼，他得抠字眼，
抠字眼，因为现在盗摄的确这个说法是从日语过来的，
是
因为盗这个
是救命啊，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放个这个出来，
因为盗摄这个说法的确在中国的法律层面是不存在这个说法、但是中国存在比如说侵权，
对，
是可以的。那个律师，我估计那个法律人士，他的点在于是说，你如果说盗摄不存在，
对，
你可以聊这件事情是不是侵权。但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聊盗摄，没有好理解嘛，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共用的一个语言，但是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语言。
我说
是这么一个意思，
不是说批评央视，而是说那个节目在做编导，也不批评你请了这个专家，他熟不熟？专家说那些话，面上他也没说错什么，
没说错什么。
但是他那个编导
不合时宜，
主持人应该脚本给主持人说，哎，这个时候你要补一句说啊，可能在法律层面上这个事情好像我们不容易马上去追究，执法成本可能很高很。难，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良好公民，讲文明，讲道德，这个公共道德，
我觉得
这个应该去倡导大家。
我觉得是
给一个引导，结果这个没有。
我觉得是节目组的编导不够敏感，
真的不够敏感。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在现在娱乐
场上，他不是故意
的，
稀里糊涂就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稀里糊涂。
他可能就想做一个引入不同的观点来那么一个或者那种东西，但是他不知道这事情的后续，
然后就嗨了，
他不是
嗨了，薛之谦的粉丝
就嗨了，他就转发嘛、转发了一段嘛，
官媒都说了，官媒都说这不违法，你们还叫什么？
所以说我今天下午聊天的时候，我还花了一点时间跟关老师解释了一下他的生态，跟他的生态
他的收入结构，他的
收入结构
跟他的生态，并压力并没有像很大品牌在身上，他有很多
这个事情，但凡是一个顶流的
身上有大品牌的
顶流 idol， 或者说那个流量明星，就是在身上有比如说很多代言品牌的，他肯定帮你道歉，
对，
因为品牌就会逼着你道歉，
你要违约金你可能都会有问题。
哦，他身上没有啊，现在
应该我印象中
是
没有顶级品牌在他身上。哦、我这个话可能有人听了要骂我。
补充一下，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有的话，给我们评论区列一下他现在代言谁谁谁，
让我们看看是不是顶级的，
看看是什么品牌在这儿，
让我们看看是不是顶级。
对，不是什么顶，不顶不顶级，我还什么品牌那么不长心，就是怎么回事？就这个事儿，
双蝎的发毒时刻来了，
不是因为
喷毒汁现在
没有啊？我们在举就摆事实讲道理啊，
嗯，
不管是范冰冰还好，比她大咖的好多明星艺人都盗摄过屏幕，我们在群里面都分享过。
范冰冰就有一件事情嘛，又有一次拍了
塞巴斯蒂安那个电影节，
他在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不是拍了一个屏幕嘛，然后他发了个微博嘛，然后马上被骂，骂了之后马上道歉，
马上删。我跟你说，这种艺人就是你，
他很敏感，
不知道或者你忘了手抖了，大家谁没犯过错？但是大家提醒你了之后，你就很简单，哎呦，抱歉，我删了，哎呦，我以后我们注意要文明观影，你马上。逆势要叫哎，以我为戒啊！大家一定要倡导一下。你看，这就你说倡导了，不就引很好的一个引导和倡导作用吗？结果他不是，他只能因为方方面面的背后的原因，其实有点复杂，所以他就目前我们也其实我现在理解他了，他只能
杠在这儿了，
就杠在这儿了，就这样
了。
对，而且还有一点，我昨天在自我反省，就是说中年男人啊，一定要放下很多执念的东西，该认错就认错。
要听劝，
不要觉得没面子丢份儿啊，或者怎么样、啊。
他现在不是没面子，他现在不是因为粉丝的这个结构问题吗？
对，
他
今天
多方面的那种，
对，
他在那个是不是在美国开演唱会呢？还是在？
我不知道，反正
在
海外、啊。
他最近在开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还在内涵这个事儿，网上有、
啊、还在内涵这个事儿。
他直接说，
天哪，
他就说，
那
这
就是
他的格局，真
的
是我服了。
他在演唱会现场拿着话筒跟大家讲，就是。就是说咋回事，他有提词器的照着念，他又写了个打油诗，就说
这个是要审查的呀，他所有说的话
不是海外没、
哦、海外不是，
不是他说的也没有直接说这事儿、嗯、他说有些人在网上拿黑钱、嗯、然后来黑别人，他们遭报应，不然就说了那些、嗯、网上有的微博还有，他还在
就是对于我们薛同学呢，就是我们要分开看啊、嗯、一方面呢的确他很重江湖气，很重兄弟情感、
啊、
这个事情在赵云在赵云俊的身上有充分体现，因为当年赵云俊去世之后很多的费用啊什么的，从他得病到那个去世，很多费用都是他来，因为他很重江湖义气嘛。上海小曹老就是这种感觉，就从小看那个港片，那么义薄云天啊，那么香港港片那个那种警匪片那种东西，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的确，他性格里面是有很 naive 的地方的。从当年的那个录音的那个事件就能感受得出来，他对于那种外界对他的质疑，他第一时间是抵触的、反弹的、反抗的，而不是说冷静下来内观的。一种东西、
嗯、
再加上他现在有身边有一批非常狂热的粉丝群体、
嗯、
而且跟他是深度利益共同体，
对，共生了嘛。
今天倪斌老师不提了那一点，我都不知道，就包括那演唱会因为什么事情不能举办了，他给人家
退钱，
退机票钱，
就他去年就成都演唱会吧，因为一个他自己嗓音状态的一个问题、
嗯、
不能办之后，因为来的都是他核心粉嘛，
对，
就是退票钱，退机票钱，退
酒店
钱，
你只要定了你给我抵单他就认这个、
嗯、
因为你赶过来已经定了，这个退不了，那我给你退。
所以说呢，
就这他还挺，
所以说他身上有复杂的很多面，很多面，就是说
我们不是来黑薛之谦这个人，我们在批评他后续一些不当的行为、啊、
就是所以说我还说中年男人就是一定要放下很多执念，你一件事情办得好不在于说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完美的，
是
你要承认面对自己的性格里面的缺陷的那种部分，对吧？但这也是我们自勉了，就我们对小薛同学是喊不到这个话的啊，反正我是做好这些准备，我们评论区会很热闹、啊、
我会很热闹，对。因为在我的微博评论区有一个我的关注我的人说，雅迪老师，我今天已经被薛之谦的粉丝追骂了一整天了，您这儿怎么都没有人来冲啊？我说他们不配，因为要来骂我他们得先关注我100天，然后没想到那条被转发了好多，说哈哈哈哈哈哈，我都忘了，因为我的确我的微博你们冲不了，但是小宇宙没有，这个小宇宙的评论区可能会有。
对，我真的昨天很认真的自我反省说万一，因为
要听劝，
我现在比如说在播客圈有的时候比如说会怼人家或者什么呀，当然一方面也是会很爽，第二方面也是说以后真的要具体 case by case， 就有的问题你自己反思一下，觉得真的是自己做错的话，那就
要认，要认
、啊、就是我觉得男人还有什么这个有什么放下，
我觉得这方面女生倒是比较的有优势，
对，我觉得这是女人的非常好的一点，
比较有优势，
女人非常好，
因为没有那么大的 ego，
对、
啊、对对，
真的男人就是 ego 太大了，
对，男人就是从小 ego 太大，
就是 ego 太大了，觉得这一点自己的错都不能犯，
对，
做了也不能认，
对对对，
就是我那么了不起，我怎么能认这个错呢？怎么能低这个头呢？
对对对，
但是我们那天不是评议会讲俄国文化嘛，讲到那个叶卡捷琳娜、
啊、
然后这个人家都是女帝了，人家是个帝王啊、
嗯、
但是女帝她都非常清楚一点，就是水能载舟亦
能
覆舟，我是民意推上去的，是因为我的那个没用的老公彼得把民意败光了，我才能够把他的军权拿过来，才能够坐上这个王位。所以他上位之后，登帝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明白这个道理，民心是最重要的。其实所有的顶流啊，都是民意嘛，就是支持你的人多，你才能站在那个位置，要不然凭什么呢？
嗯、
你只凭才华吗？
嗯、
不够的、
嗯，
是民意，大家为什么支持你？所以就很多的这个站在那么高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去跟自己的民意去相通的话，就很容易栽。你看我们栽的顶流不少的呀，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
这是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人了、
嗯、
我觉得普通人啊，我觉得教大家一个方法，我这两天我也在自我的修行的过程中，
嗯，
就有的时候啊，你就回到自己的赤子之心的那种状态，这件事情你做错了吗？做错了、
嗯、
或者你是不是撒谎了，你是不是辜负别人了，你是不是做错事了，这些事情你可以回到很原问题的这个来检测自己、
嗯，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用别的东西来装扮这个事情本身了。就比如说，哦，我是不违法啊，或者怎么怎么的东西啊，就回到自己
错
了，错
了就是错了，
就是做错了。
对，
你回到你自己最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问你这件事情错了吧？错了，然后道歉，对不起就可以了。
是的，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为什么我们越长越大，反而越来越假，而且顾左右而言他？
因为我们擅长找理由了，给
自己。对，其实就等于是你还是你说的那个 ego 越来越大。
对，
我跟你说，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对错之外
不愿意
他在对错之上构建了一个东西叫自己的人设，
是
我不能错，我不能认错，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我这两天就在网上回复网友，不是说薛之谦这个事儿，而是我那个胡咖没人看的恋综节目啊，播了第二集，里面的确
果然没人看，对吧？
有点没人看，就是那个小红书里面营销号下面转对我，把我那个叫不叫恶意剪辑，我认为叫主观选择后的呈现啊，的确是让我感觉我话太多，特别不招女生喜欢，很多女生都批评我，然后我经常我挑几条说的，我觉得他说的很在理，我说你说的对啊，我们共同进步啊，谢谢你的收看，我以后改进，就是我要去挑，但是马上有人看到底下，我说啊，本人来回复了，然后我说对对对，我说谢谢你收看，你愿意花时间看这个节目，就是我的意思说，听说今天上线第三集，然后可能还会因为他有约会的轮滑什么场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运动嘛，可能又会更加自我，可能又顾不上人家了，这种片段据说出来了，我好
先给大家打预防针，
不是预防，我的意思说我又去那个，
没事，看没事，
就没人看，没人看，就是我不是来打广告的啊，就是我又去评论区，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批评的对，就是我的意思说，其实有的时候你稍微脱敏一下，因为我们不管编导怎么做，因为我是在这方面很专业的，我知道他得完成他的工作，他要让这个节目有效果，他可能会让看上去这个嘉宾的缺点，就我的缺点再放大一点，其实我都是接受的。其实那因为我去录，就是早就想到了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然后面也会有很好的地方啊，他一定会巴不得让你先抑后扬，就是说你前面把你弄得越不堪一点，你后面变得那些好就变得就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接受，但同时我绝对不会说你恶意剪辑什么这些，因为那些是我说的话，那些是我干的事，只是剪出来那个效果不太好，但是也不足以让我否认你为什么这么干。 我不想否认，我觉得反而就是一个提醒，你就回看自己难得的机会，从第三视角看看自己一些不足的地方被放大了，呈现一个效果会有多么的夸张，我觉得就 OK 了，就是按你说的，我就给一个自己的切身感受。
对，我突然发散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这三四年，从2019年杨一鼓励我转型做那个自己真正喜欢内容的播客之后，这几年真的播客也让我很多的时候自我观察自己的，这的确是在比如说话术方面有改变，然后对于女性的那种认知方面更敏感，的确也很感谢这种东西，真的是跟评论区的互动是有关系的，但是我到现在还比较坚持说那些带节奏的一些言论一定要删除，这会影响到我内容的一个安全性啊。
对，
这个东西呢的确也是，然后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薛之谦来做个播客，
对，应该上个警务大会议，
不是，你就开一个自己的节目，每次你自己有些什么事儿，别什么阴阳怪气发什么东西，
他不会，
你就把自己的想法solo 放到小宇宙，小宇宙我们是 over educated losers， 让我们这批 over educated losers 帮你来搞搞脑子。
我跟你说，他已经从我们那天聊白敬亭那个事儿来说，薛之谦这一波。其实也赢得了很多曝光，
最近在发片嘛，
是，
对，他现在有新歌，然后加上小宇宙这么小的一个平台，在热榜包揽四五六，
真的
都说的是他，
哇，
而在锋芒榜，我在啊，就是至少有两集，就是都说他，就是就太多了，你网上一搜薛之谦，瞧评社，我一搜关键词，因为评社居然成了小宇宙那个默认搜索词了都，所以你想想，就这个事情。哎，反正大家就这么一听，我们重点不是薛之谦，重点是大家要文明的去看电影。有些不文明的行为，我们就是应该互相提醒。友好的提醒就好了，也不用现场掐架。如果真出现矛盾冲突了，马上找影院的工作人员，这个营业单位的第一负责人是他们作为管理人员，也不是报警，好吧？就让影院他是场地的经营方，他是主体啊。我们消费者买这张电影票，我们来这儿消费一个电影，那其他的消费者跟我产生了利益冲突，首先先请影院的工作人员来协调，他们有经验。啊，他们没有经验，可能找店长，店长有经验，因为可能个别，所以我应该从这样的现实生活当中去改善这个事儿。
行、
啊，
因为那个红毯你没看对吧？
没有，
红毯没看，那我们红毯就不细聊了，我们说一说那个撤档的事儿
啊。
关老师，你怎么看那个这次既然有
撤一半
，
这没见过、你们肯定也没见过，我也
见
过，
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撤档，
没见过春节档撤档吧？
是，
没见过放映了七天才撤档，
对，就是一开始，
那你就不叫撤档，你就承认战败了，承认输了，
拿春节档来做点映。 就变成点映了，就是点映了七天，然后大家约好了，他是按照顺序的，先是姚太阳撤，然后
而且红毯先生、刘德华都已经开始做在做线下的、
提前约好
了嘛，
路演
那个路演了、然后来宣布撤，我就觉得说，哎呀，
就是
战败了。
首先撤档这个事儿，心态各不相同啊，因为那两部动画片他们本来就没什么票房。咱不知道啊、但是这两部重点电影他们口碑都不错，
姚太阳跟红毯先生
对，
那么他们一定是觉得这个撤档是为了谋求后面更大的一个商业市场回报的机会，但注意它只是个机会，因为它风险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再上映它是不是还要再花一轮宣发费？
是啊，
它又增加了一轮
成本，
少说有几千万。天哪，你能把第二轮增加的那个宣发成本赚回来，那至少这是个底线，不然的话你亏得更多。所以这里面就是电影行业的疯狂的赌博心态，你感受到了吧？红毯公示的成本4亿哦，4亿人民币啊！
我记得上一次春节档撤档是不是、
中国乒乓？
邓超的那个
对
中国乒乓，
对吧？
是，
他那个是被动的啊，他是因为突然出现了一个技术层面的改名的问题，还是怎么着的问题，然后就临时改了档期，然后就往后延了。反正就是他那个也是三番五斗，他那个就是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改档期的，截止到现在。没有一个结果好的，
对，因为观感不好，
是
他就会觉得你，哎呀，你怂了。
中国乒乓后边都没听过水花了呀，
对，因为后面不会再去宣传
你
了嘛，
对
吧？
对
对
对，
然后给人感觉这个
基本
其实是很双刃剑的一个打法了。
是的，是的，但是这次有点奇怪，也想听你们两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你们刚好都看了三部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熊出没》没看嘛，你是《第二十条》没看嘛、就是排名前四，等于通吃了目前这个档期号称80亿，对吧？排名前四几乎。拿掉了70多亿，
跟你说啊，其实是合理的，其实是合理的，因为我上次我觉得我们在初一直播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说，我说我们这次直播，与其说是各个片子的一个影评，不如说你在春节期间，如果你有一部分别有一部、两部和三部的预算的时候，你可以先看哪些？
是
我的观察，一般观众。就顶多三部了。
对
啊，我说的意思说这个事情没有变过。我说的是只有2024年的春节档是这样。以前往前倒，不管哪一年，第五部、第六部，他们最低都2-3亿呢。《侍神令》还能
两三。你的意思就是说那种集中度更高了，
对
吧？对
啊，就是这个马太效应加剧。这次红毯下片的时候，今天18号我们录节目的24点就截止密钥了。为什么？他16号宣布撤档，18号才密钥截止呢，是因为密钥发布是2-3天发布一次，然后呢，中影没人上班给你调，所以说第三轮密钥就是截止到18号结束。虽然他16号宣布的，但17、18还可以拍，所以他只有8000多万，然后姚太阳可能有9000万，然后你只有这么点的票房，就算你要注意，他宣布撤档的时候，就你不撤档，他最后这两个片子也就1亿上下，
是
太少了。这个太不正常了。
我猜一下原因啊，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我猜一下原因可能跟那个社交平台的推送有关，
就跟排片肯定也有关。
就是原来那个短视频、或者说小红书这种平台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因为我原来在我们的影院，我有的时候会初一去帮忙嘛，因为那个很多员工都回去过年，我们本地的一些那么股东都来帮忙的。是有蛮高比例啊，因为我是16年开始投的嘛，16、17、18、19我都有现场观测过，我觉得有相当比例还是在现场才决定看什么的，就是到了那个地方，比如说尤其带小孩或者带老人或者老人自己来的时候，他到了现场看你那个影厅那个售票厅后面的大屏幕上面不是放的那些预告片的一些成色啊，一些感觉啊，然后看有谁出演啊什么，他到现场来决定的情况也是有的。
对，
然后呢，随着比如说抖音啊、小红书啊这种按照你的口味推送的那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比如说啊，像那些平台，比如最近，比如说初一开始了啊，贾玲成为热搜，然后贾玲比如说减肥成为热搜。或者说那个逆袭成为这种热搜之后，它会出现一个什么？你打开你的首页都是这个东西，
是啊，
都是这个东西，会给很多可能原来一些可能还留给一些边缘片子一些机会的人，你根本都见不到他，你在平台上看不到他的存在，因为平台就直接给你推现在最热的， 你比如说繁花那个时候就哇，我真的是全屏都是繁花，你只要点开过一个后面都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一种互联网的工具加剧了这种集中度，就是说所有的那个片子都往那个方面去集中，更应和到刚才说的那个屏摄那个事情。
是的，
大家更要重视就是小屏的那个宣传了。
对，
可能是这种原因啊，不然我觉得没法解释这个事情。
因为你想想，就是首先春节档的宣发的性价比很差，
对，
你可能平时一块钱，你到了春节档可能它就值两毛钱，
对，
就是它你弄出去一千万宣发费可能听不到一个水花，一部分原因是你说的这个，然后导致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上次咱俩聊过，就是他之前说捆绑销售，之前要做分线发行，闹剧被停掉了之后，在闹剧的时候，因为《熊出没》和《摇太阳》都是联瑞发行，联瑞当时就做了一个捆绑，你要排《熊出没》，你要捆绑着也要排《摇太阳》，所以我猜，当这个闹剧被打破了之后，他当时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他的很多宣发他肯定有所倾斜，都给到《熊出没》。然后呢，《红毯先生》他可能不管他准备了多少子弹宣发，但是他一开始给大家造成了一个心理印象，就是最后没有参加。选片的没有在这个集团大集团利益集团当中被甩下的只剩下12%，剩下的几个小片分这12%，给其实就挤压了红毯先生。红毯先生其实不在这个大集体阵营里面，所以等于对于排片经理或全国院线经理在排片的时候，他们首先观众之前先是院线经理，他们对这两个电影无形当中其实就产生了一个排片上的一个劣势。
对，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可能性，
排厅就少。
还有一个可能性，可能跟因为我印象中，今年很多人说今年那个春节档，是史上水平最高，因为从那个豆瓣打分，我不承认的，我觉得去年是最好的。
去年是啥呀？
我觉得去年是最好的。
去年是
我跟大家回忆一下啊，去年
满江红吗？
满江红、
深海、
流浪地球二、
流浪地球二、无名。
哦，
因为去年我看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嗨感，而看到第四部的时候，就全天不是看到第四部的时候，我有一种哇，今年好精彩
类型不一样，
类型多样，
对，类型不一样，
类型多样，
是，
然后比较平均，明星的分布也比较平均，然后大牌导演的分布也，今年其实有一个问题，前四部都差不多，说穿了都是喜剧嘛，
是，
不同的喜剧，
不同的喜
剧
嘛，那更集中了，就是喜剧，那我就认演员嘛。或者认话题，
对，
对吧？那你像姚太阳真不占优势，
太不占了，在贺岁档太不占优势，
真不占优势。
他真的不，他就不该选贺岁档。
红毯先生，
红毯先生大家都这么认。
红毯先生，大家看了宁浩跟那个刘德华，本来还抱期待，一看啊，是一个那么不春节味道的一个片子，
对，
那可能后期的那个东西就完全就是倾斜了。
是，
我再跟大家强调，我不觉得今年是最好的春节档。我的最好的标准不是豆瓣的标准，我的最好标准是说。你像去年有动画片《深海》，有科幻片《流浪地球》，有那个警匪算谍战吧，算那种什么无名那种东西，然后还有《满江红》，
还有《熊出没》啊，必须要有《
熊出没》，《熊出没》一直在，《熊出没》《
熊出没》那集比今年这集要好看，
铁打的《熊出没》流水的那个春节档，对吧？
对。
然后《满江红》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一个古装片，
剧本杀嘛。
对，我当时看到第四部的时候真的很嗨，我说哇，我说因为那个时候23年
是
刚刚是解封的那一年，我说哇，我说马上迎来文艺复兴了，我说这个，你记得当时我们的说法吗？
对对对对，
我到现在还坚持说，我看下来觉得今年是扑朔迷离，但是水平最高、最精彩纷呈的其实是去年的春节档。
对，
所以说我很好奇说后面，因为今年又面临一个我们观众经常想的，今年24年中国电影要迎来一个挑战。
啥呀？
就是大片不够呀，
整体片量都不够，
整体片量不够呀。所以说，你看，在我眼里啊，就是今年春节档不是又创什么新高啊，或者怎么样新高啊，就是因为你的消费的需求摆在那边，但是你的供给其实是贫弱
的，
对，
贫弱的，所以导致把那个东西给拱上去了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期待吧，期待吧。说那个电影，说穿了，我觉得需求在那边，无外乎就是主创要努力，然后监管要松弛，
是
啊，监管要松弛，让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好的那个东西。
对，
对， 对
中国电影喊话了，
对对对对，
这樊叔这几句话盯着关博说，
真的，我们就喊过多少次了，但是喊了很多年，很多年，
他喊了也没用，
很多年，但是我们就是还是倡导，就是让大家留有这个印象就可以。但我们不是话事人了，但是一个态度。
行，那我们最后留点时间给水象的时间，是黏腻的。